阿弥陀佛，大家好。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今天开始辅导这个113堂课，也还是呢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最后一堂课。菩提心的这一章节呢，实际上也是前行当中最关键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后面就是之前讲到的这个皈依的内容啊，实际上大乘的皈依一定是要以菩提心摄持才能称之为叫大乘之皈依，否则呢就是也不能算的是这个大乘的这种皈依的相。那么到我们后面就是这一堂课结束以后继续学习的这个以百字明来忏悔业障也好，还是这个修曼札也好，还是最后的上师瑜伽，乃至于呢这个洁净往生法呢，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呢，它都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这个菩提心去摄持，否则的话这个前行的修法呢就不能称之为是这个真正大乘的或者说大圆满的这个前行修法，这一点呢就是道友们应该要了知，所以它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最后这一堂课啊，这里面呢首先紧接着前面的这个112堂课的这个内容，我们前面说了，如果说皈依和发心的基础没有打好，那么你不管怎么样文思修行，甚至于呢就像这个华智仁波切所说的，你哪怕能够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像老鼠一样在这个地下行走，甚至于呢就是能够在石头上留下各种的这个手印啊、足迹啊，显现种种神变，但实际上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没有增上的话，那么它这个不是真正的道相，也只有可能呢是这个被魔所转的一种这个伪缘，这一点呢也是特别的这个重要。那么今天这一堂课里面还会针对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这个有所涉及和这个宣说。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紧接着看底下这一段呢，就讲到了一些这个清净心的问题就是首先，然而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菩萨呢住于何处经论中说在屠夫妓女等当中也有许多以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菩萨，所以很难了知其他菩提伽罗的相续中是否具有菩提心。世尊也说，除非我与同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因此我们应当对令自相续升起菩提心的任何本尊、上师、善友等做真佛像。这段内容呢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修行人的话，还是需要观一下观这个清净心非常重要。那么对这个清净心的问题呢，以前我也曾经提过清净心的这个重要性的话，它这个本身这个观清净心呢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真实意义上的这个观清净心呢，那就是我们从这个前面的闻法方式尤其是按照这个密宗的这个闻法方式的要求呢，就是要有这个五种净观方面，自己所处的环境啊，周围的眷属啊、讲者呀，还有自身啊，这个全部呢都是观成这个清净刹土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清净观。那么这个清净观它并不是说是将本来不清净的这个如同牛粪一般的法呢观成这个清净的黄金，不是这样的自性，而是因为它本自清净，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识呢出了被了这个无明这个愚痴所染污的缘故，而呢这个显现出了这个不清净的相，就好像呢本来这个海螺它是这个纯洁的白色，但是呢由于我们自己的眼疫病的缘故，将它看成了这个黄色的这样的这个不净的一种这个色法的话，那么这一点的话不能够怪责怪外境的这个本身不清净。从这个角度来了之，就是依靠一种清净观的话，就是万法其实上没有不清净的，这是一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呢，我前面跟你们在交流的时候呢也曾经说过，这一点的话他已经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的相续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然后呢自相续当中按照我们这个中下根基者的这个次第修法的角度来看，他最初的这些非福德业其实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这个遣除，自己的修行呢已经入道，并且呢这个相续呢是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相的情况下呢，他就可以依靠这个 有一些那个很殊胜的，就是讲到一些大等经的这些观点的话，依靠这些这个啊究竟的这种清净的这个知见呢，来遣除自己相续当中啊更加细微啊更加细微一点的这个啊就是、说是二取的这种分别。那么作为这个这是呢一个层面。那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呢，实际上呢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观清净呢主要是呢就是一种比较粗大层次的，比如说哦，那么这个人看起来他行为不如法，看起来他是一个屠夫或者是妓女，但有可能他是一个呢正在以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菩萨，这个也有很有可能。所以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无缘无故的随随便便的就要这样去观，而他的这个用意啊就是主要是遮止呢我们还是会源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分别。自己的分别呢，从它这个分别的本身来讲，这个现象上面确实是呢有好有坏的，有一些呢是比较低劣的呀，有一些呢是这个行为不如法的呀，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显现上面看起来呢好像这个贪嗔的分别非常的强烈严重，并且呢对你还做种种的损恼啊。在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是缘这个外境呢容易升起这个贪嗔之分别。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所谓的贪嗔的分别和取舍的这个分别呢，它还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在于取舍的话，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落在名言的现象当中，那么这个世俗的万法里面呢，按照佛教的观点它也是要讲究取舍的，像这个全智脉部仁波切的二规教言啊等等这些教义，它还是要有取有舍的，并不是呢好像这个善知识恶知识也不分，善道有恶道有也不分，不是这样的。这个在名言的现象当中，那么确实呢需要有个取舍。当然如果你要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善恶知识也好，还是善恶道友也好呢，他相续当中都具有如来藏光明，从他这个后面必定成佛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也应该恭敬他的佛性，对吧？这一点的话，这个是我不否认。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说我们从这个初学者粗大的这个层次呢，当自己的这个非福德业还没有做遮止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源于分别念呢最终而产生的这个贪嗔之心还很强烈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出现一种道障，就是有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自己的修行没有办法增上的缘故，所以也需要观清净心。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层面的这个清净心，大家应该要了知这一点呢对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毕竟的话它可能有 50% 的概率它是真菩萨，也有50%的概率他可能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烦恼深重的一个凡夫就是做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显现在你的面前呢让你呢产生了一些分别，甚至于呢这个他对你做种种的损恼，让你升起了这个贪嗔之心等等。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作为一个修行人，他需要借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层面可能呢他实际上一个菩萨的这个化现，或者呢也就是观想说，那不管怎么样他的相续当中也有呢圆满的佛性跟我无二无别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显现上来看，他的贪嗔烦恼好像比我要粗重一点，那也实际上我自己的贪嗔烦恼也没有完全断除的话，也不过就是50步笑100步而已。就是从这个方面呢，目的主要是遮止自己呢圆这个不清净的对境产生过度的那个烦恼心锁。这一点呢，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是轮回之因，会产生修行的道障就是成为一个障碍，使得我们修行无法增上的这个障碍。如果说你一直陷在这样的分别心里面出不来的话，那么你的修行是不容易提高的。所以呢要在这个方面做遮止，但是同时呢并不一定就是我遮止用这个清净观来遮止自己的这个过分强烈的贪嗔分别呢，并不代表的它能遮止这个取舍这就是我刚才的意思。我说这个有取有舍和这个有贪有嗔的话，两个层面还是不一样。我们在名言中的这个取舍并没有舍弃，就比如说对一个知识来讲，还是呢在名言现象当中，作为一个学佛者来讲呢，他一直一味善知识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呢我们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呢，如果你一直的是一位具象的这个真正的善知识的话，你就等于已经成就50%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那么对这个道理呢，就是他会不会与这个观这个清净心有相违的地方呢？不会有。 为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这个亲近性它分为两个层面。我们先不说那个更深一层的啊，这个一切万法普遍亲近的这样的大等境的观点。那么单单就是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说，这个亲近心的观法呢，就是目的是需要遮止自己的这个贪嗔分别的这个非福啊，这个就是主的是属于一些造恶业的这个因缘呢，产生了这个非福的业，使得呢使你自己的修法呢变得这个违缘重重，这个方面呢是无论如何要做遮止的。但是呢，就是遮止自己的贪嗔分别呢，还是可以有取舍。就比如是我之前呢也曾经说过，我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看待的角度呢，我就是因为它是如理而这个取，以非理而舍，而不是说以贪心而取，以嗔心而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意思是什么？再说的实际一点，比如说我遇到一位知识，遇到这位知识的话，那么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力量，那么我这个如理观察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呢不依止好一些。那么在我不依止的时候呢，我是不是一定是带着这个嗔恨心呢，就是远离他呢？并不一定，他还有另外一种远离的方式，就是觉得不是很合理啊，然后呢自己呢就可以呢这个敬而远之，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取舍的这个这个相的话，它还是要有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观清净啊，我们从粗大层次这一层面上来说的话，它其实并不会遮止呢名言当中的这个好坏是非的评判，好坏是非的这个如理的取舍能力。那这一点的话，之前我觉得我也是跟大家反复的交流过，今天这里呢针对于这一段的这个教研正好又提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再一次的进行宣说。因为我觉得确实对于外面的这个在家居士来说呢，你们所处的环境呢非常的复杂啊，鱼龙混杂的一个环境，从这个知识的角度来讲也很多，从这个道友的方面来说呢，也是接触的这个人啊事啊都要这个复杂一些。那么自己呢就要应该有一个智慧力，如果你自己知道这个在这个法义上面了知呢，我应该如是而行持的话，那么这个相续当中呢，应该最终的这个目的啊，尤其作为初学者来讲，就是要保持自相续的一份清凉啊。你不能够缘外在的这个任何一个对境，你不管是他冠以这个善的道友的名称也好，还是善知识的名称也好，你不要缘任何的这样的这个对境呢升起烦恼，那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要懂得呢善护自心，就要有必须要有这种清净观的一种这个修法，自己平时要常去观这个清净，然后呢心里面经常去修随喜，来遮止自己的这个恶心，这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否则的话，这个修行也是要登地九蹉跎，上上下下的这种方式啊，进一步退三步，然后呢升起一念嗔心的话，就折损很多的功德，这个呢完全没有必要。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观清净心它的理由，其实这个理由呢也是很充分的，就是毕竟呢这个众生相续中有如来藏。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就像上师这里说的，有可能这些显现很低劣的行为，甚至很不如法的，烦恼很重的这些人的话，他真的是菩萨的化现。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他是菩萨的话，那我们的境界应该也很高了。就是因为呢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凡夫，实际上呢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段这个教言里面，就世尊是说嘛，除非与我同除非呢我与同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啊。就是我们用凡夫的分别心，不要太肯定的就确定这个人肯定不是菩萨，或者他肯定就是个怎么样的，这种的这个太绝对的这种想法呢也不一定对，因为它只有 50% 的这个合理性存在，只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有可能就是你在反复观察的时候啊，你以客观的这个角度，不带自己的任何贪嗔或者说喜不喜欢他的这个分别啊，以客观的角度分析他确实不如法的话，那么就以非理的方式，就是因为他是非理的缘故，所以我就如理如法的远离也就可以了。还是呢就是自相续当中不能够升起这种严重的这个嗔恨心，这样的话是可以自己的话也会沾染很多的这个罪业，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呢一方面。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这段教言里面我们还需要了知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应当要对呢令自己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本尊上师以及善友呢做真佛像。为什么要把他们做真佛像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让你相续当中升起了最殊胜最殊胜的一种功德 啊，这一头这种表达方式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就是为什么华智仁波切用这样的一种语言表达，实际上他不是想说别的啊，不是呢就是想啊这个让我们去啊对哪一位上师呢就是做真佛想这么简单的一个字面的意思，而是呢从这个角度上面能够让我们体会出啊一个任何一个哪怕他只是一个道友，跟你是一个啊很普通的像这样的一个啊非成就者的这个道友的身份，如果他能让你的相续当中升起殊胜的菩提心的话，那么你从今生乃至于生生世世的话就一劳永逸啊，这个真的是一劳永逸的一有则全有的这么一个殊胜的功德，你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必定你在这个未来世呢绝对会成就佛果，并且呢自相续当中如果真的能够升起一个比较真实的这种菩提心啊，就是身心的角度啊，能够升起比较真实的菩提心的话，那么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充满快乐的自信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是从这些方面呢，那么这一位上师或者这一位本尊或者这一位道友的话对你的恩德就最大，所以呢要把它作为真佛像，这是从他的这个深刻的这种感恩的方面，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反过来体现出了菩提心的殊胜性啊，菩提心的殊胜性。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菩提心呢只是一个前行的基础修法，或者说只是显宗当中才讲究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都是一种没有文思的那个歧途。包括密宗里面的话，其实呢这个不管你用密宗的任何窍诀修来修去的话，最终实际上也还是落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核心上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因为前面已经啊、从去年到今年啊、从上学期到线下到目前为止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呢，一直在这个愿行菩提心上面呢好好的做了一种这个啊文思的这个交流，那么也相信呢道友们对这一点呢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的话平时自己要常去串习，不要呢再过了一段时间讲完了啊，今天这堂课结束了，那么这个菩提心的章节讲过去了，过一段时间呢又忘失了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和它的利益，这个就比较可惜啊，那么前面的文思也就没有起到太大的这个功用。所以平时自己呢常常去看一下前行的这段教研，把这个作为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要好好的下功夫去修。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一生当中真实的产生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体相，在你的心相续当中以体悟的方式能够感受到的话，那么这辈子可能是你所有的啊，就是从无量劫以前，从自从作为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份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那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那么你的这个未来源于你相续当中终于能够升起这个比较真实的菩提心的体相，必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且会成为一个必定是一个利他的一种生命啊。在这里面有很多很殊妙的非常殊妙的一些这个道理在里面，当然这个用我的这种特别具有局限性的语言表达是显得比较苍白的，但是呢相信如果在这个方面已经在下功夫啊，自己在这方面有体会的道友的话，你可能会对刚才就是我们所交流的这段话的话有一个甚深的体会，真的是一有则全有一无则全无的这么一个殊胜的法义。一定要呢想尽办法呢先把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意乐呢产生，这个意乐如果产生出来的话，整个修行的过程必定是不会有太大违缘的啊，不会有其他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违品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就是当你的这个菩提心你能够护持它得到它这个不退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后面的这条路真的是一个光明大道，就是一种完全的这种自在的，而且呢它也是变化相，但是是一种只可能是一种增上的这种变化相的啊，这个所有的修法功德呢全部都可以逐渐逐渐的这个显现出来的一种殊胜的这种修道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呢今天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这个来强调啊，再一次的来强调这个问题，希望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以及呢就是在座的一起交流法义的道友们呢能够真正的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自己呢能够啊，就是发愿的方式，乃至于用今生乃至生生世世，这个菩提心没有升起来之前，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你培福也好， 你这个就是这个文思也好，发心也好，祈祷上师也好，不管做任何的善根，都要祈愿这个佛菩萨加持，唯一让自己的相续当中要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意乐，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最重要。一旦你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相的话，在相续中真实的产生的话，那么不管是自利也好，利他也好呢，都是可以呢达到你的这个就是心想事成的这种愿望，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乃至于呢，你以后想修任何的这个甚深法义的话，也必须要以这颗发心为基础，否则什么法都修不上去。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法都修不上去，确实是如此的。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交流过很多次啊，今天呢就再不啰嗦了。这是呢我们讲的这个第一段内容。那么下面呢再看这个后面的部分啊，今天这堂课也是啊非常的这个经典，里面的句句话呢都像金子一样的非常珍贵。哎，我也希望呢道友们能将这个就是最后面这几堂课它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唯品也好呢，道相也好啊，这些呢常去看，最好能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啊，有一些你觉得特别关键的一段一段的内容呢，能不能把它这个记下来背下来，或者呢最起码呢就是隔几天呢就要看一次，常常提醒自己非常的重要。下面我们来看呢，对自相续而言也是同样，自己认为已经证悟了十相之意，获得三摩地啊，神通三摩地，面见了本尊等，无论出现任何表面的道相功德，如果依此使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无有退转，并且越来越增上，就可以断定这些道相是真正的功德。倘若依此等使慈悲心菩提心日渐减退，那么这些表面的道相也无疑是魔障或邪道。这个呢也是跟我们上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对这个修行人来讲，他即便是显现种种神变，但是如果相续中的菩提心没有一个增上的这个焰相出现的话，肯定是着魔的一个相的，这个道理呢是相合的。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强调，这里呢我们也是那个引用这个，你像就是说这个定界宝顿论当中啊，定界宝顿论当中这个所谓的正修盲修之差别，断正增进而了之啊，犹如呢这个由从烟子相可以推之存在火。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有烟，但是你在没有看到它的火之前，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因为它有烟的缘故，所以它肯定有火，有一堆火存在，就是这是呢这个阴明当中的一种比量的推理方式。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从一个修行人啊，因为确确实实啊，就像这个在座道友有可能呢有些在这个网上也是跟着上师的这个课呢在听到上一堂的这个陈亮品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可能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在分析如果成与身心一体的话，那么这个人当我看到一个对方人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我应该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很难揣测得到呢这个任何一个友情他的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这个都必须要一些比较熟悉他呀，然后通过他的话语啊，然后呢用一种这个推断的方式呢想他心里面肯定是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就说明这个心呢实际上它是比较隐藏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其实从一个人的外向上面来断定说这个人修行好修行不好，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且还是前面这个佛陀说的这句话呢，真正的能够衡量他人之心的话，除非我与同我者，才能够做真实的衡量。那么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确定这个人的修行好坏的话，就是你不管这个人他是你看到啊，他这个获得了这个神通三摩地也好，他说自己证悟了十相之意也好，他说自己呢天天能够跟本尊对话也好，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表面的这种道相功德，你不管他怎么就是好像在这个方面显现的确实跟一般人不相同，那么你他真的道相，就是他修行是否增上的这个验相或者他的检验的这个方法，就是看再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力量增上。那么现在在末法时期呢，确实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由于他自己的因缘，他能够就是有一些有漏神通，他甚至可以跟别人这个就是说讲出一些东西来，一个依靠他自己的神通能够看到什么，而且呢还可以这个看到就是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这些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耳边都听的还是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说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的话，就哪怕是你这个人呢，你不要说是能看到别人是什么病了，你哪怕就是有这种能力啊，就是看别人一眼就能把别人的病治好， 甚至于你能够在一些山岩当中啊，这个虚空当中取出一些佛像等这些伏藏品，即便是有这样的这个功德，但是如果说你自相续当中啊，这个就是人跟你一打交道发现呢，就是说啊，这个人还是挺比较傲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些殊胜的一般的凡夫修行人都不具有的这个外相啊，就他这些殊胜的相，他梦里面也有本尊现前啊，然后他自己也出了神通啊，而且他还能够啊开取一些这个佛像等佛藏啊，甚至于他看人家一眼呢就能把别人的病治好，这些都是让人产生傲慢的这个因缘。如果他这个相续中真正的这个傲慢增上的话，那就说明这些道相呢都是属于这个啊随魔所转的一些唯品，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绝对的，就是在这里不是说可能啊，不是用可能这个词，而是呢必定是如此啊，必定是如此。那么如果说呢，这个人就是他这个有一些这些殊胜的相，那么有这些殊胜的相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啊还会感觉到呢，他相续当中确确实实呢，就是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这个相呢越来越增上啊，这个人越来越这个方面的真相。然后呢，不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证悟实相嘛？那么证悟实相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证悟空性的人会不会堕三恶趣呢？啊，一个证悟空性的人，他为什么还脾气这么大呢？从这个角度的话，尊者都已经给予回答了，就是一个证悟了现见了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还跟三恶趣有缘分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按照我们传统的经教来说，这个菩萨呢，他到了自家行道的忍位，他都可以不堕这个恶趣，更不要说证悟了空性啊。证悟了空性之后，这个恶趣跟他是绝对不会有缘分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就是一方面的话，他证悟空性的人不可能这个啊，就是肆无忌惮的去行持十恶；另外一个方面，他依靠证悟空性的力量，可以呢直接根本上去断除他往昔所做的一些罪业，所以他堕落恶趣的这个因和缘全部都已经消失无余了，他跟恶趣是绝对不会有缘分的。除非呢他证悟空性之后，现前圣果了以后呢，他是以愿力去往这个地狱的话，去救度地狱众生，这个情况是有；否则以业力再去往地狱的话，他就跟证悟空性两个是不可能，就像水火不可能并存一样的关系一样。那么所以了知这个道理的以后呢，就是应该要知道，凡是呢称为自己呢已经这个体验到了实相意或者证悟了实相意的话，他必定会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哪一方面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话会日益增上啊，就是相续越来越这个悲心越来越重。那么从他自相续的角度来讲，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就像这个脚，我们这个脚踩棉花一样，非常的柔软啊，非常的调柔的啊，这么一种这个相状。就是你跟他一接触的话，你能够感受到他从内往外发出的这种慈悲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这个舒适啊，让人怎么样跟他接触都会有一种被关照、被慈爱、被他这个就是说啊关怀的这样的一种慈悲的相，这个才是真念相。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凡是证悟空性，如果自己真正的证悟实相之意的人的话，他必定会对因果有一种不虚的这个诚信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因果它跟这个因果实际上就叫缘起嘛，依靠因缘而起现，所以叫因果。因果跟空性这两者的话是一体两面，它是一个本体啊，所以说当你现证的这个空性意的时候呢，那么就等于是完全现证了这个因果的缘起法则。这个因果的缘起法则它不可能跟空性变成一个他体的方式独立存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说你这个空性是个断空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我们中观宗所谓的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空性意啊。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他的第二个验相，就是他对于这个因果缘起法则会有一种呢毫厘不爽，丝毫呢这个不会违越的这样的一种诚信心产生，极大的信心会产生，而不是说呢这个不重视因果。这一方面的话也是呢这个证悟空性的一种这个啊验相，你是他证悟空性的验相。那么还有一些方面的话，就是啊这个啊上师也说的，就是对这个上师的这个信心会增上。那么对这个问题啊，确实以前我们在那个般若摄诵里面也曾经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今天我也是想把这个公案跟大家再交流一下，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上师就讲到这个般若摄诵呢有一段那个被魔所转的一些相的这个情况下，曾经举过这么一个公案啊，就是说有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修行非常的好，在他快修行成就的时候呢，这个魔王波旬肯定是不高兴嘛，然后呢 就是来这个损恼，来做这个干扰。干扰的时候呢，他就是魔王呢就显现了这个佛的形象，然后到他的这个面前以后，就说呢，就说你现在已经呢这个证悟实相意了，所以你现在可以那个啊，就是在实相当中的话，善和不善都不存在嘛，善恶的话都是等性的，等等等等，说了这样的这种实相的这个教言，然后就说呢，你现在可以呢行持这个杀盗淫妄啊，对你来说的话，他呢就说是这个不会遮障你的任何的这个修行了。然后这个修行人呢，他认为自己得到了这个佛的授记啊，所以就非常高兴嘛，就是在行为上面就不像这个以前一样啊，断恶行善的方式呢去谨慎取舍。然后他的上师的话就知道他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是遇到伪缘了，不是一个真正的道相，就反复的劝他。这个时候呢，他自身因为已经这个亲见佛言啊，见到了金光灿灿的这个佛身，所以他对他这个上师的这个话呢就不能够相信，甚至于呢他就产生了，他不相信他总得有理由啊。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太责怪，就是有时候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修行人怎么能这样，怎么能够对自己的上师这么没信心呢？不能够简单的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假如说我们自己呢这个真正的还不是在梦境当中，你真的在你的境界里面亲见本尊，亲见佛言，亲自呢就是看到了佛陀给你相关于实相方面的这些授记，或者说呢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好的这些验相的话，你那个时候就很愿意相信自己的这个境界。这个确实呢加上你自己的平时修行又比较精进，你肯定很愿意相信自身的这个境界。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哪怕不要说道友了，哪怕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根本上师呢来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反驳你的境界，或者说你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你心里面的话不好说是会不会产生分别的。所以我们以前啊，我们平时呢学习的时候都是从文字上面呢强调说是出离心重要，菩提心重要，信心重要啊，要对上师有具佛般的信心。这个信心一句话说出来当然是很容易，但是真正在真正的战场上面，在真正的真枪实干的这个位置上面，你要去运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信心是如何的珍贵啊，多么的难得珍贵。所以当时这个修行人他对他的上师就生起这种分别呢，就是觉得他的上师是不是在嫉妒他，所以呢他就不愿意相信上师的话，就觉得自己呢这个已经得到这个佛陀的真正的这个授记了。结果他的上师呢看他这个就是转不过来，就没办法呢，就是说用了一个善巧方便说，那你都已经见到佛尊了，你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我也想去呢这个拜见佛陀啊，就是在佛前顶礼。结果呢魔王很狡猾嘛，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的这个上师根基很差啊，那么就是说啊，这个我不见他，他还没有资格见我，就这样说。结果呢这个弟子呢就如理如实的又给上师把这个话呢就回过去，就是说佛陀是这样讲的，说是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见佛陀。那么他的上师呢就又想了一个办法，说那你看我缘分浅薄，我连这个我还没有办法呢，就我也没有这个缘分机缘呢，或者有这样的福报呢能够亲见佛言，你把我这颗珠子带上，就把这个珠子就当作是我呢，就带我这个拜佛陀行不行，就是让他的弟子呢去带他。你看这个真正作为一个具有大悲心的具象的上师啊，在度化自己弟子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忍受弟子的种种的这种非法。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很清楚，因为上师很清楚这个弟子已经开始出现违缘，而呢这个弟子这个时候呢产生了这种啊，这个就是对上师也不能升起诚信，甚至于呢就产生了认为上师的根基不如自己的这种邪分别念的时候，上师会忍受啊，为了度化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啊，所以他就能够承认说啊，我的根基没有你好，那么你就这个把珠子当作就是代表我的话，你替我去拜一下佛陀啊，你替我陪这个，就好像去求弟子一样，你替我去陪一下这个善根啊，是不是可以？那么他的弟子也是作为啊，你是曾经给我这个教授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么我应该替你做这个事情。他这个带着他上师的珠子去拜这个佛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魔王他受不了他上师的这颗珠子的加持力嘛，直接就变成原形了，就是显现出这种这个啊面目狰狞的这个原形，然后呢就赶紧就逃了啊。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弟子才意识到自己呢这个出现这个魔障啊，出现魔障了，然后就在他的这个上师面前忏悔呀、啊、忏悔了以后呢，自己又开始重新这个啊精进的这个修行。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啊，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公案之后，不要就是第一个反应觉得哎他对上师没信心，不是这么简单的、哦，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自身在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啊，在文字上面的时候，或者平时自己用分别心坐在这里想的时候，甚至于呢一想到上师都能够泪流满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能够就决定说我对上师的信心是完全纯净无比的，这个是不敢说的。就是在像他所处的这种环境啊，真正的你碰到这个修道过程当中的种种的这些外相迷惑的这种外相的时候呢，那么他正好是观察，就是检查这个人能够观察得到这个人他的这个真正的道相是否升起。因为真道相的升起的话，或者就是这个慈悲菩提心增上，或者就是他真的这个证悟空性的话，他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执着，他对上师的信心会增上，而不会反过来就是说自己证悟了这种实相，他认为上师比自己低劣呢，或者认为上师呢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对自己有了一点嫉妒心啊，所以才否认自身的功德呀，这些情况其实已经就露出这个苗头啊。但是呢，人真正的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是很难发现自己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公案呢，确实我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在分析的时候的话，我对这个修行人的话，我一点没有觉得他很过分。因为他碰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很难把握住自己，所以修行不容易啊，修行不容易。你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你才能意识到我们前行的这些基础的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以及对上师的信心啊，这些基础的法门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如果说自己在基础法上没有打好根基，你在以后的修道过程当中，真的说一句比较客观的或者比较不客气的话，还是不出境界好一点，出了境界很麻烦的，这一辈子有可能就中断在那里，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你自己就被你自己的这个源于自身的一些境界的这种执着完全就障在那里。那么这个执着由哪里现呢？我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从一个人修行人的一个真正的道相来说，他毕竟相续中的慈悲心、感恩心、对上师的信心会具足的话，那么他也能过得到这些违缘。但是如果说自己呢就是认为自身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功德起现，马上这个高举的心就升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还不如不出神通好一些，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里在分析，那我们再回过来说，假如说你在这个前面的基础的阶位，你这个菩提心串习得非常好，那么这颗菩提心的话，它实际上是我执的一个间接的唯品，对吧？你相续中如果有了这种菩提心，那么到在它这个越来越增上的阶位的话，你会把众生看得很重要，你把自身的这个利益看得很淡薄，那么你就不会说是源于自相续当中显现出来一些好像是能够这个甚至于开启伏藏啦，甚至于这个出现各种的这个石头上印手印啊等等的这些现象而欣喜若狂，而觉得自己呢马上就要成佛了，然后呢对于其他的任何的包括自己的知识的话，都会觉得他的根基没有自己好。这个已经说明你已经被魔所转了，因为真正的一个好修行人当中的话，他是被慈悲、被感恩、被信心的这种善法的这个相充满着相续的就是这种的这个表达方式就是我们相似的能够了解，能够了解。而且的话，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种现象呢，一旦出现的时候，确实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很难逃得过去。你比如说再举像禅修的这些例子，在禅修的时候，最开始呢我们是想尽办法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些禅修的这个境界呀，一定也这个用再在的功用力希望自己能够安住能够有一些安住的境界。但是的话，一旦就是这个禅定的这种功德，就是它的那种清安的相出现的话，又有多少人能够不单着禅味呢？就是这个话再反过来问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不单着禅？我们说的这个禅味啊，大家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是没有品尝过，就作我自己来讲也没有品尝过，但是在道理上面了之，它完全超胜了欲界当中的任何一种欲妙的感受，任何一种就是你在这个全世界当中任何一种让你觉得特别快乐的、特别幸福的这样的感受，禅味的话是早早的远远的超胜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清安的快乐的这个觉受。你能够不单着于它吗？这个就看得出来这个人修行他的根基打得稳不稳，就是你相续中的这个出离心稳不稳固，你相续中的这个菩提心稳不稳固， 还有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对上师的这个信心稳不稳固，如果说这些根基如果不稳的话，你就很容易就一直单着在这个禅位，他这种禅修的境界可以不退失，但是他就会让你一直呢，你就一直就是喜欢安住在这样的禅位。就像我上堂课也曾经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欲界的凡夫是贪欲界的东西，他现在就是什么呢，称为一个欲界的凡夫，但是因为当他出现了色界的这种禅定的这个状态的时候的话，他会单着的这个禅位，就是他贪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贪的对境呢发生了改变，他实际上还是落在这个单执上面，那么还是轮回之因。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当然比欲界的这种贪欲要显得更加清净更加殊妙，但是他的这个根源还是没有区别的话，你从轮回中始终出不去，那个时候当你心里面极度的就是觉到这个清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出离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就不能够把你从这个清安的单执里面拉回来呢？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学的活啊，我们平时前面的这个侠满难得不是学过了八无侠，八无侠里面的话为什么把天界啊，就是那个三恶趣的众生是一方面，我们平时还有这个天界的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无想天也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曾经讲的六道众生当中只有人道最好修行，为什么呢？天界天道就是太幸福了，他就是叫随心所欲，他的这个福报嘛，福报感召的，他只要想什么他就有什么，他太安乐了，所以说他在这个安乐当中就出不来呢，出不来，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自相续当中想出离轮回的这个心念就非常非常的薄弱，乃至于到他死堕的时候他开始后悔，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呢只是从语言的表达口头上说自己因为没有身处其境，所以自己的这个感受上面就比较淡薄一点，就觉得这是一种说法，早就明白了的一种说法，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的自己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种这个有漏安乐是有多么大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力量，把你呢一直牵绊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是别人不愿意处理，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去啊，就是自己不愿意出去，因为这种快乐太享受了啊，太幸福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修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不容易啊，修行不容易，平时的话这个基础法呢要打得好，你像以前我们经常讲这个学佛的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生活出现一些委员呢，工作出现一些委员呢，然后源于这些打击啊，反而成为他切入佛道的这个因，刚开始步入佛门的话只不过是比较郁闷啊，就想呢这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上心灵上面有一份寄托，而呢痛苦不堪的方式去入佛门，但是进入佛门之后呢，经过善知识的引导，他慢慢慢慢他的思想归正，归正了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还不够，要去修，就是说归正了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去入佛门不能够仅是一种逃避啊，或者只是在心灵上找一个慰藉啊，以这种方式去入佛门之外，他还需要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真正的升起这个真实无畏的这种出离心，否则的话就是你现在这个就是碰到委员的时候呢，你确实人都是这样避苦趋乐嘛，碰到委员就想跑，他躲到一个地方能够解决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当他一旦这个顺利的时候呢，他又会单着以前的这个就是他这个世间当中的种种种种的这些跟解脱不挂钩的这些有漏安乐，他还会单着于其中，人的心就是这样避苦趋乐，就是这么一个特色就是一遇到苦他会回避，一遇到乐他又会趋入，他是这样的。如果你离不开这个东西，那么你在轮回当中呢其实就很难出得去，即便是呢现在就是以一种强制的正知正念呢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轮回的有漏的这个苦和乐，但是在实际的这个问题上，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发现你的心很难与远离这个牵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还会存在在修道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这个乐受啊，这些乐相呢，来作为就变成一种引诱的这个因。你如果单着于其中，你的这个真正的目的还没有达到，那么你在半路道、半道上面，你就看到一个漂亮的这个宫殿，你就不想到你真正的拉萨的这个目的，然后就想在中间的半道上面停留。安住在其中呢自己呢可以享乐的话，那么你最终的目的还是达不到，还是在轮回当中啊，这一辈子的修行又空耗过去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从总体的就是从那个到底呢何为正修，何为盲修啊，什么才是修行真正的现象，其他的这些神通啊神变呢以及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外相呢 不能够决定安利他是这个修行的验相。当然如果说呢他自己的内相绪当中确实呢会发现他的这个慈悲菩提心呢日渐的增上，而他的我执呢日渐的减退，那么他外在的这种神通三摩地的功德啊，这些真的是真道相啊，真的验相出现了。如果说是相反的相的话，那么确确实实自己要警醒。所以呢我从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讲给大家举了一个那个修行人的公案，另外一个方面我又借用禅修的这个例子呢来给大家分析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当自相续当中开始呢培集这个戒定慧三学的功德的时候，而不只是一个文字上面的这个这个教法三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真正自相续当中开始产生戒定慧的三学功德时候，它需要前面的这个前行的基础呢来作为你遣除道障的这个根本的一个勇士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前面的基础打不好，你在后面的修行过程当中你都意识不到它是伪缘，实际上你已经处在这个强大的伪缘当中，伪缘重重，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然后一生当中呢也就是这样空耗过去了。所以呢记得以前上师在讲那个在讲那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定界宝灯论啊，在讲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呢，曾经上师就很感慨的说嘛，说有些人因为自己梦里面见到了一些比较殊胜的本尊啊，或者说光啊，或者说很好的这个看到这种宫殿啊，甚至于就是非常的看起来应该是属于艳相的好多方面的艳相的景象呢，而得意洋洋啊。那么真正作为有智慧的人的话，看到他这种情况就会觉得他很可怜。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对于梦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这么执着，怎么能说他证悟了空性呢？证悟空性是不是说是对梦境，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就是精神正常的凡夫人还知道这个梦不可得，梦是一个虚幻的相，虽然说梦里的景色很美妙，但它毕竟是一个虚幻不实的东西，还能知道这一点。你对梦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相状如此的执着，又怎么能谈得到说自己对这个空性意呢已经有一种深刻的体悟了呢？真正对空性意有体悟的话，它是在醒觉位，在我们在醒觉位名言当中现在真真实实所存在着的这些显法，它都能够安住在它显而无自性的这个境界，才能说你证得空性，何况是对梦还这么执着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已经说明他的这个修行是有问题的，就是说离这个证悟空性的这种实相的境界还远得很呢，还远得很呢。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呢，主要就是想这个表明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修行实际上的话，这个修行越好的人他越低调他的这个心越低，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高举的相。这个高举这种傲慢的相呢，真的是修行里面最大的唯品，很可怕的一个魔障哦。这个东西一旦有了，油盐不进，哪怕是自己的善知识，他也是表面随顺，他心里面是无法真实的这个能够去接收，然后再去反观自己，然后再去否认自己，其实离真正的实相还差得好远的，这些的话他都没有办法承认。如果说真的傲慢起头的话，所以我们平时要用这个正知正念常去观察，最好是在呢就是在他这个开始冒头的时候你就能够意识到他，然后通过各种的这个正法的这种调心的方便方法要去调整他。否则呢如果等到有一天他已经增上到你骑虎难下的地步的话，那么这一生的修行是很难真正得到成功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想再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从戒律的这个角度再分析，就是不要轻易的说我见到本尊。一个方面我们从保密的角度吧，保命的角度也是，这个以前呢上师这个前段时间在讲修行利用轮的时候也在强调，就是修行人的话，如果他真的出现一些修法的验相的话，那么这个是要保密的，在他没有稳固之前，而且呢就是即便是稳固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利益众生或者度众的这个作用力，他不体现在这个方面有这样作用力的话，他是不会随便说自己证悟的境界，自己梦到的这个验相，自己见到的本尊，他不会轻易说的，就是不会说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何况是呢，就是偶尔你出现了一些好的这个验相出现了以后呢， 随便去张口说，这就使得这个功德就是消损，就是说宣扬功德嘛。宣扬功德的话，使得这个善根消损，他这种现象就很难保持得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要更加遮止呢。实际上自己呢，就是自认为自己证悟了这个实相的，这就属于是增上慢者。实际上还没有证悟，但是通过自己这个外在啊，获得一些有漏的神通啊，或者你见到过几次本尊呐、啊，然后就认为自己已经是证悟了实相义，因为呢，就是觉得好像见地菩萨呢才可能见到本尊等等等等，有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一些经教来做根据的话，不是说经教是似是而非，就是你自己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理由似是而非的来做这种根据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犯下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妄语的这个罪业。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更加严重的，就有些人呢，他确实自己呢有了一些有漏神通什么的，他借用这样的自己的这么一点点功德啊，或者说呢连这个有漏神通都没有，但是呢他有一种增上慢，觉得自己的智慧很高超啊，信心很不错呢，甚至于呢觉得哎呀上师对我呢是另眼相待呀等等等等，觉得自己可能是再来人呢，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些心念起现啊，然后呢给别人说自己证悟实相的，自己实际上呢是有功德的，这个的话就直接是放下这个犯下这个上人法万欲，连自己的居士戒都保不住呢，那居士戒都保不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戒律的这一章节里面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戒体的这个戒的这个问题上。那么对于这个上人法妄语，比如说你不要说看到本尊了，比如你说这个我能跟本尊交谈，本尊到我这里来啊，然后呢我还可以去本尊那里去，甚至于呢说自己能够看到一些这个龙啊啊寻香啊，就是属于是非人类的啊，这个啊大富鬼呀、食肉鬼呀。啊，人非人也，这些的话他都会犯到根本戒呢，就是说上人法万语的这个根本戒会破的啊，或者说啊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四禅四无色的这个禅定，或者我得到了六神通，就是或者呢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四无量的话，它是升到这个梵天的因嘛啊，禅这个去往梵天的这个因，这些的话如果随随便便这样讲，那么再有的话就是严重的就是说到自己得到见地了嘛，那得到见地的这个圣者果位的这些说法全部会呢这个破根本戒。这是我们从戒律的角度，那连这个根本戒都已经毁翻完了的话，更不要谈到成就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尤其呢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上师啊，这个大恩上师的这个传统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学院法安如意宝的这个传统，前两天上师在课上还说呢，就是学院这边的话确确实实呢，以前法安如意宝也是严厉的遮止随便说神通啊，严厉的遮止这一方面，除了这个当时法安如意宝呢特殊开许的好像有两位啊，两位这个殊胜的这个修行人啊尊者，现在已经都圆寂了，现在都已经显现圆寂了，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法安老人家不开许任何人讲神通，随便的跟人家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啊，看到什么呀听到什么呀，或者自己会啊给你打个卦呀，或者这样的，在学院里面全部都是要遮止的。所以你们就是学的是这一门的这个法，那么应该呢要这个依随呢这个传承大德的这些教言，这个因为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它对我们后学者的这个修道过程当中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顺缘的作用，所以平时养成这个习惯，不要呢这个学佛了以后感觉好像总是有点那种神秘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点神神叨叨的，或者是那种神神秘秘的这个色彩啊，其实这个跟佛教真的差得好远，佛教里面就是一种这个光明正大的，或者就是这个教法精通三藏，然后你用你充分的这个理由和根据来承许佛教当中所讲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前后世的存在啊，地狱的存在啊，佛陀是真正的量世夫啊，然后呢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些因果的定律，你有充分的这个教理能够承许得到它，或者就是你自相续当中真正的去现前这些功德，作为一个正法的这个方式呢在自相续留存，这是佛教的两大体系。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这种动不动就是说神通啊，动不动就是梦见什么了呀，动不动就是看到什么，这些的话跟佛教本身的这个教义差得太远了，只能说是在这个佛教产生这个戒定慧功德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啊这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相，但是这些殊胜的相如果没有立 重之必要的情况之下的话，是遮止宣讲的啊，遮止宣讲的。所以说呢，我们尤其现在在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阶段，又属于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的话，其实说这个东西说的过多，对于这个佛教的本身就是起到一种违缘的作用，它不起好作用啊。所以呢，最好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按照上师现在的非常理性的、非常客观的、非常公正的这种方式来宣讲佛法的教理，它到底合理在哪里，这个是为世人所能接受的。不要常常的就是在这个世人面前讲一些呢看着让别人感觉就觉得这个神乎其神的一些这个啊似是而非的这么一些这个啊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对佛教的本身到底是有利大呢还是弊大呢，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啊。所以这里呢也是在交流这一段的这个法义，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就是说在交流这一段法义的时候呢，顺带的就是提及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这一段这个教言呢，我们需要这个最重点需要掌握的就是要知道所谓的这个真道相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自己的这个慈悲菩提心，对上师的信心，对因果的正见方面是否增上，这是真道相。那么所谓的假道相的话，就是你不管外在显现的怎么样的这种神通神变呐、或者说啊怎么样殊胜啊，那么你自相续当中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如果出现了日渐减退，甚至于自己呢这个发现自己的这个傲慢心也升起的话，那绝对是出现魔的这个违缘了，那就是被魔所转的违缘。那个时候就要自己要警醒，要好好的这个祈祷上师，然后呢重新这个好好的调整自心的话，来遣除魔违缘，否则呢这一世的这个修行很可能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啊，就没有希望，自己会单着于其中啊，就没有希望。其实这个单着升起就说明空心的正见已经丧失，所以一个正空的人他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魔就是这个违缘这个魔障的最大违品呢，就是因为魔障的根源都在于我执上面呢，魔障的根源都在于这个执着上。而呢如果你真的有正空的力量，你不可能有执着的话，你怎么会对于自己所产生的境界如是的这个啊就是产生了这么一种啊这个就是欢喜心啊，或者说以此呢而升起了这个傲慢心呢，这是绝对不可能，这本身就已经跟空性的这个意义相反了，就完全可以说明自相续当中还没有证悟空性，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修道当中呢，要经常以这个真道相的这个验相来观察自心，哎，观察自心，一年了，或者说半年过去了，常常用这个方面来说，你看看，要我们要自己要观察一下，看看我的慈悲菩提心增上了没有。如果这个方面没有增上的话，那么还需要继续努力。那么更不必要的话，源于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一些善根呢，而升起这个啊，觉得好像自我满足啊，或者自我有优越感啊，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这些这个傲慢的这个心所的话，那么还是需要遣除，是这样子的。下面的话，我们再来分析啊，就是说啊，这个啊，特别是呢，如果自相续中升起了无为实相的证悟，就一定会对上啊，具足就是上师三宝这方面具足虔诚的信心与清净心，余下也就是六道众生呢具有不共的悲心、慈心和悲心等。这句话就是像总结一样，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不管怎么样，它真正的这个验相，一个是对上，一个是对下，这几个体相它必定会出现，因为它是跟这个空性也是属于是附带着的。空性的证悟境界一旦产生，你的这几个验相的话不可能不产生，就好像火已经出现了，火的热性是不可能不出现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这二者的话决定是并存的。那么如果说自己认为自己证悟了无为的实相，但是这些验相还没出现的话，那肯定是自己的修行出问题，而且绝对是被魔所转。因为什么呢？因为按理说这些验相不出现的话，你不应该产生那个就是说现见本尊呐、或者说是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的显现啊，这两个就是成为相违的。那么又出现了这些功德相，又没有这个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真实的道相的这个验相又没出现的话，肯定就是属于魔加持，那就属于魔加持，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了。所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警醒自己。现在的话道友们可能是在文思的阶段，觉得好像还离得远得很啊，哎，我这辈子不会出神通吧，这个可能离我也比较远，所以我也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傲慢相。但是修行的过程呢它有很多是比较细微的， 自己也很难掌控得了，也很难说得清楚啊，以后呢会出现什么情况。有的时候甚至于呢，这个上师不是在讲记里也说嘛，有的时候魔王波旬他会显现本尊像啊，或者是让你入定啊，就是一下子入定了以后，长时间的乃至于24个小时不睡觉也不会觉得疲劳啊，那个24个小时当中一个分别念都不会起，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必定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的入到这样的这种安住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你同样需要观察，就是因为人出现这种相状，他就容易心里面升起这个欢喜心，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肯定修行很增上了嘛。这个时候的话你就需要去观察，然后呢有的时候需要用一些万法如梦如幻呢，或者说用一些空性的见解呢去摄持自心呢，不要让自己呢轻易的就是被这个魔所转，这样的这个道理啊还是很重要啊，非常的这个重要。有可能我们以后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可能会遇到的，这个呢反复的就是要警醒，要自己要提醒自己。平时呢最好就是3个月一检查，或者说是我们说的勤的话就是日日反省，对吧，一日三省。那么就是如果说总结的方式来说的话，这段时间检查一下自己，从哪个方面检查呢，就是不看其他的，就是看这个自己呢这个一方面当然这个修行是不是放逸了呀等等，这些要这个自己要反观，然后要反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是否增上，这个方面增上的话，那么应该要表扬自己，那我这一段的修行说明呢还是真的是这个用功是起到一种正道的这个作用了。如果说在这个慈悲菩提心上面没有明显的增上的话，那你还需要继续努力，就是还需要继续努力，你前面的这些功用力的话它还没有产生这个真的这个道相的这种验相还没有出现，那么还不够。就是从这个方面呢来观察自己，千万不要这个就是以后忘掉了就是从其他的梦到一个特别好的梦，然后呢心里一直惦记着，然后呢或者说梦到这个梦里面上师怎么加持我了，你这个欢喜心是可以有，但是还是要落到这个落脚点上。你去看哈，这么说吧，就是梦里面呢上师加持你了，当然是个好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羡慕的，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你要观察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慈悲心增上了呀，菩提心增上了，因为上师加持了呀，加持了应该会起到这个作用哦。那么这个方面去观察，而不是呢就是说在其他的方面如果自己产生了傲慢心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有可能本来它是好事情，但是呢却被魔所转了。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提醒自己的，就像以前我曾经举过的那个例子，这个就是再粗一层次了再粗浅一层次，因为道友们可能毕竟呢这个出神通的属于是极少数，对不对。那么再粗浅一层次，我曾经用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做德加持的那个角度上来跟大家以前交流过，就是什么叫做得道加持呢，什么叫得佛加持，什么叫得魔加持，就是说加持的这个外向的本身呢其实它没什么坏的。你就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这个上师面前，然后呢上师呢给我用这个金函，或者说用手呢这个给我摸顶，那么摸顶了之后的话，那么有一些人升起什么念头呢，说哎呀上师给我摸顶摸了好长时间，然后加持了好长时间，还一直在念经，你看我跟其他的就不一样吧，别人的话就没有这样子，就是我这样子，他这个念头升起了，这就叫做得魔加持。为什么呢？升起傲慢了，升起一种高举心，认为自己呢最殊胜，比别人要殊胜，而没有呢升起那种感恩心，这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呢就是上师给他加持的时候，他这个心里面满心欢喜啊，他是这个信心啊悲心啊都增上的话，那就叫得佛加持啊，上师本来就是佛，那么他真正得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加持。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他这个上师给他加持之后呢，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就感觉好像就像一个凡夫人给他头上摸了一把一样，他一不好不坏什么感觉没有，这就叫不得加持，对吧。其实这个加持真的不是说外在的一个表现上面的那个就是体现出来的，而是我们心相续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改变，这就是得到什么样的加持，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平时自己不管是修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的就是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两方面讲，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一段并不是在遮止，就说哎呀那我还是不要出现验相好一点，我还是不要梦到本尊甚至梦到本尊不生欢喜心了，开始忧虑了我是不是得魔加持了呀，不是这样想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梦到这种 亲近的本尊像啊，上师的像啊，或者说是任何的这种焰像，它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就是看你这个出现了这种像的时候，它对你的心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啊，是在你的这个啊，你就更加的有信心，你更加的精进，然后对众生更加的有一种慈悲心，一心一意的就觉得哎呀，这个正道的话它是非常殊胜的，我一定要好好的利益众生，报答这个啊善宝的这个恩德呀，就是你这些善法方面的这个增相的话，增上的话，它就叫做得佛加持。那实际上它这个就是属于真焰相。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源于这些啊功德呢，自相续当中产生了这个很高慢的这种傲慢心，甚至于认为自己是不是快成就了，然后是不是马上已经证悟实相了，已经比所有的道友都超胜了等等的这些想法，这就叫做得魔加持了，必定是得魔加持啊。所以我觉得哦，从我刚才用的这个加持的这个比喻的话，可能道友们对这个问题就更好运用啊，和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可能更好联系。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个真道相和假道相就安利一个，等到出神通的时候我再考虑这个问题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平时呢，自己在做任何的善法，那你做了广大的发心，或者你在做慈善也好，或者你在做任何你自己环境当中的这些行业的时候，那么他们其实都对我们都会有一种加持。比如说你做的这个事情让你相续中的贪嗔增上，那么就属于是得魔加持。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呢也不是真正的这个跟佛教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你做这件事情让你更加的这个就是增上了你的这个慈悲心啊，增加了你的这种宽容包容的这个心态呀，增上了你对这个轮回的这种出离，或者这个这就是我们前面就再广泛一点说的，就是说比如说苦害的话，它起的这种功用力啊，它能够转为道用的，转为修行之方便，可以让我们对轮回升起出离啊，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这个轮回的种种法无有实义啊，那么这些都属于叫得佛加持啊，都可以这样讲。因为什么呢？它让你的这个心相续产生了正法的功德，对轮回的这个厌离心、出离心啊，对这个善法的这种欢喜心啊，你能够意识到善法的这个作用多么的这个强大，能够珍惜它，然后精进的行善了呀，然后从此以后归正自己的放逸的这个身心，从此以后变成一个很好的如理如法的修行人，不管是源于什么起因，甚至于可能是世间的某一种琐事，那么它就属于是得佛加持啊，懂得这个道理了吧。所以我们了知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是很重要，尤其以后呢在修道过程当中，这一条的话要常常的提醒自己。那么如果从现在目前位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去运用它，也就是还是归回到我们以前啊，前段时间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就是交流的这个问题，你要把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转成修行的方便啊，转成修行的方便，看你的心念怎么去转。那么这件事情的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坏事了，它不是坏事了。你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假如说今天啊工作单位里面哐跟人家吵了一架啊，实在是憋不住忍不住，这个人太过分了，然后呢因为工作的这些因缘的话啊，叮铃咣啷的跟人家大吵了一顿，回来的话难过呀，对吧，生嗔心了嘛。啊，那么修行人必定不能生嗔心。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方便的角度来讲，实际意义上的话应该说它不好也不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他如果说你在这个事情你陷在其中了，你心里面一个星期了你还一直惦记着，然后心里一直愤愤不平，觉得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的不好，他人品恶劣，他做事卑鄙，他这样子了那样子了，就是一直在这个上面搅在里面的话，那么他就是个坏事了。因为你的嗔心没放下，已经撑了一个星期了还熄灭不了。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如果说这件事情出现了，你能够意识到什么呢？因为凡夫人生烦恼才叫凡夫哦，对吧，这是很正常的，我以前也跟大家交流过。你不能够说哦，我为什么又生烦恼啊，以前就是道友也是很多，这个就是啊，这个道友呢也问上师也问法师，就说哎呀为什么老生烦恼啊，就学了这么多法了压不下去哦。这个其实生烦恼就是凡夫的特征哦，你要是不想自己生烦恼，就说明你都成就了呢。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相，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要 一个方面当然要调整自心呢，就是烦生烦恼的次数它会减低，对吧？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当你不可避免的确实升起烦恼的时候的话，你不能像凡夫人那样子，就把所有的这个怨恨，所有的这个过失全部都是外境身上，都是对方的错，我没有错。你不能像凡夫这样子去行持，那就确实没意义了，它就是个坏事。而是什么呢？我们在生烦恼的时候要学会呢，哦，马上意识到我生嗔心了啊！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事情是他对还是我错，还是我就一点错都没有，反正我是生嗔心了。那么要去调整它。那怎么个调法呢？就是以前的入行论也好，前行也好，甚至于呢有一些啊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些种种的方便方法，开始去调整。当你发现你能够用修法的这些窍诀的力量，开始马上就能够对治自己的嗔心。啊，以前最开始不学佛，可能这个嗔心的话，真是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方式啊，一直会留在心里面。有一些的话，可能要好长好长时间，他才能够啊，还是有一种这个痼疾啊，就是说一直在不能释怀。有一些呢，就是要过个一段时间才能够自己把它抹平了。但是现在修行了之后，很短的时间当中，你能把它调整过来，那这个事情本身就成了一个好事情。就成了一个好事。为什么呢？它让你就是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战场上面磨练了一次，它给了你一次演习的机会，就这么说吧，就是给了你一次演习的机会，让你哦，我知道了，以后我要用这个方法来调整我的嗔心，很管用。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把文字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东西了。这就是属于是你自己的了啊，这真的是你自己，就是那个什么，你会用它了，你会用它，而不是说在文字上面讲嘛，怎么都会讲，真正落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那么一塌糊涂啊。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些对镜。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就说嘛，它就是个好事情。所以从这个事情发生的本身来说呢，不好不坏。那么建立它是好和坏是坐在哪个基点上呢？看你怎么去用它的问题。你怎么去用它？你用的好了，它就是好事儿；你用的不好了，它就是坏事儿。那真的是业障了，这个是遮障你自己修道的，赔了很多的这个功德，说不定就在那一段的称心当中，全部都已经烧毁无余了，很可惜哦。那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你像我们以前都已经学过好多了，其实也讲过很多。那么现在再次的提醒，什么意思呢？对于一些事情。不管是任何一个事情起现的话，你要看一下它对你起到这个功用力。凡是能够比如说让你的心转为修行之方便，不管是让你升起出离也好，让你升起慈悲心，让你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要如理去作意它，不要非理作意，然后就要如理去作意它。你就像以前这个入行论里面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你碰到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然后你自己也大发雷霆啊，发了一顿脾气，过去之后的话，哎，这个心里面呢升起一种惭愧心啊，就只是说，哎，看来我这个修行还是不是很到位啊，就是说是啊，这个发起这么大的一种完全是属于自相的这个嗔心，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就这方面的话，你会有一个这种惭愧的这个啊，这种是属于善法功德嘛。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要意识到，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的啊，那就说明的话，这个前世我跟他肯定是有一些业缘，所以才会导致呢今世两个人出现种种的矛盾冲突嘛。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啊，那说明我自己的这个业障还没有完全清净，就可以阻止自己平时觉得自己特别不错呢，修行非常好的那种优越感，乃至于的话，自己就会发起精进。哎呀，看来我还是要精进的忏悔，我还是要精进的在这个修行方面呢，再继续努力。这一方面的这个激进心升起啊，精进的这个心升起，那么这个事情呢，本身可以触发了你出离心啊、精进心啊、自己的这个惭愧的这种善心啊，乃至于遣出了自己的傲慢，多少功德哦。很多的功德都有啊，这个就叫做将修行转为这个生活转为修行之方便的这个作用力，那么它就属于是真道相，就是这件事情的引发不是坏事情了，它就不是坏事了，它让你的心里面激发出了你的这个修道的力量，它就成为这个真道相。如果说这个事情他让你升起了这个傲慢呐、啊，就是沾沾自喜啊，然后觉得自己特别的不错呢，方方面面啊，隐藏的啊，明显的这种心态已经出现的话，如果你意识到了，你就那这件事情呢，哪怕是个好事，实际上它也就是个不好的事情了，就是它成了这个魔障啊，成了魔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的话，可能这一方面的交流呢，可能道友们会感觉的更加实用一些。当然呢，并不是说书上的这一段内容啊，那是都是什么呢？华智仁波切他们这些大修行者，他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要注意的， 一定是要注意的这些唯品，这是我们以后的修行路上肯定会出现的一些唯品，它就体现出，它就能考验出这个人在基础法上面的话，你的出离心修的到底扎不扎实，你的菩提心，你对上师的信心扎不扎实，是不是真实的。如果哪一个缺陷的话，那这个人的修道就等于是完蛋了喽，这个就直接就掉下去了，这个是很麻烦的，而且呢那个不是很好恢复，说句实在话，心里面的单执升起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出现，不是很好恢复，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基础要打好，这一点的话无可厚非。那么至于我刚才所讲的那一段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初学者来讲，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实际上都可以作为修行之方便，你如果会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事情，如果你不会用，它就会成为一种委员和一种这个道障，这个的话也是就是同理的这个推反的思路上是一样的，但是意义上面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差别啊。这个推法上面是一样的，也是我们平时在生活过程当中看自己能不能用，如果能用的话，其实我们每时每刻呢没有远离过修行啊，也不能够说呢啊，我们在家居士真的缘分好淡薄，哎，从前面开始学这个精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郁闷了，哎呀，这个精进呢学了就觉得哎呀还是散乱很多，散乱的外因很多，等到学到禅定的时候更加郁闷了啊，这个已经在我们这边也有好多反馈了，越学越伤心啊，看来我们是没有希望了，感觉这个净律的五种外缘哪一个都不具备，是不是我这辈子就不可能成佛，只是种一个善根呢？其实的话，这些就是从大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不是完全是这样的一种理解，那就是看我们自己在修行当中这个心怎么去用啊。大乘的话，真正的越往高的这个法呢，越主要是观心，那么看你的这个心如何去摄持自身，当然这一点做起来确实也不容易，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老话，不管怎么样，我们即便是这个百战百败了，但是还要百败百战，不能够服输啊。怎么样的话，我也是在我目前的，就是目前我这个环境，我还是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的这个阶段，那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的话，一次一次的去把这些修行的窍诀用起来，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么我时时刻刻都在修法，而且这种修法是很真实的，它就不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文字上的一个教研呢、就是你心里面看了以后觉得满心欢喜，不单单是这样子，它是你自己心里面真正的体会到了，这就是真枪实干上面，这属于实践经验得来的，那就是真的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也不好说，你说啊，我要留出这个，我要想办法舍离这个世间，留出一大块的这个时间呢，自己看书啊，然后自己这个思维法义道者何者之功德大的话，那还是要看这颗心哦，还是要看这颗心，这个确实呢也是不能单是从这个外向上呢就能做一个决断或者做一个结论的，这一点的话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上呢稍稍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道友们要自己呢要一个举一反三，要学会去用，来学会去用。这里面这个本身的就是说讲到这个真正的功德，就是真的这个道相和这个假的这个道相的话，确实很重要。那么它可以含摄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就是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实际的去行持的问题。下面的话再来看这段教言说如这个吾等塔波仁波切曾经问至尊弥勒日巴，我什么时候才能摄受眷属？尊者答言：一旦你已现见了自心本体非同现在这般，远离一切怀疑，那时呢会对老父我升起不共同的真佛之想，并且也定会对众生升起无畏的慈悲心，那时你便可以摄受眷属。因此呢，我们必须以慈悲菩提心为本，以文思修不相脱离而实修，如果首先没有通过文法断除增益，就不会懂得实地修行，如宋云无文之修行如断壁攀岩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只是呢好像这才讲了一点点，好像又快三点了这个就是说你们自己下面的话还是要反复思维，这里面的道理呢非常的这个殊胜。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时候能摄受眷属，这里面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上师呢真正的升起这个视师如佛的这种信心，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这个因为对这个上师升起了这个真佛之想，所以他会出现的一种厌相呢，就是说对众生必定会升起无畏的这个慈悲心，所以他这里面的一些语言的表达里面有很深深的道理，非常殊胜的教言在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呢，就是 平时我们都说我对上师有信心，你们我们在座的道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有一些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恩上师仁波切，有一些呢有你们自己的各个宗派的显宗密宗的各个宗派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聚缘上师，自己都是很有信心的。那么这种信心它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讲到了，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你对众生必定会有无畏的慈悲心出现，那么就说明你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已经是一种比较真实的真实无畏的信心，而不是呢就是我们初学者的那个清净性啊，或者这个娱乐性啊，一种比较感性的，还是属于比较感性的。它的这个信心的相啊，确确实实呢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才能体现得出来呢，到底是不是人在这个顺缘的时候啊，或者说上师对你这个这个疼爱有加的这个时候的话，那是显现不出来的。就像这个以前弟子规里面曾经讲过嘛，就是说如果父母对你好，你孝顺父母，这不叫真孝顺，而是什么呢？父母在对你有颜色的时候，就是弟子规的原话已经背不到了啊，就是父母对你有颜色的时候你能孝顺父母，那才叫真孝顺。就是跟这个道理，其实世间的有些这个语言的这种推法跟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它都是相通的，佛教里面也是如此。其实我们在顺缘的时候啊，然后自己在上师身边呢非常的这个顺利啊，而且这个这个很受上师的关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体现不出来，就是分不清楚你这个信心到底是真是假的。你那个时候也是觉得死心塌地的，我一定要跟着这个上师，因为感觉到被关爱、被呵护、被温暖的这种感受，而且觉得被重视的这种感受，这是每一个众生作为人类的，也是每一个友情的话很缺乏的东西，所以他希求这个，他一旦有了这个的话，他就心里面不愿意舍离。但是的话，其实真实的这个真信心就是指的是哪怕是上师对你有颜色的时候，这个意思，那么对你的这个显现出来种种的这个相状呢，你对这一位上师呢能够确信他是一位带给你真实利益的这个知识的，这颗信心不变，那才叫真实信心啊。如果你具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人的这个真信心的相出来的时候的话，他也不会嫉妒别人跟上师的亲近，他也这个也是我们前面以前就是好像是讲皈依还是哪里的话跟大家分析过的，真信心的相和贪心的这个相到底的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在哪里？因为信心的话它是那个善心所，它就不是以我执摄取下产生的那个贪心啊。贪心的话因为它的根源是我执，所以它必定会排斥他人，必定会排斥他人，这就是出现为什么末法时期很多这个居士团体里面抢上师，而且呢就说这个上师呢住在我家我高兴，住在人家家他就开始不高兴啊，这种心态从哪来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他没信心，就是他这个属于我执所摄的这个贪心的成分要占的比例大一点，所以他这颗心头阻止的，他就看到这个上师亲近别人的时候他这个难受啊，他这个不甘呐，就非常的这个就是心里面就有不平衡的这个心态，不是完全否认他没信心啊，只是说他那个主要是呢这个没有修力啊，他没有这个修行力，所以呢这个我执的成分大数，所以就导致他的心态就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他自己也痛苦，但是他就去不掉。那么真实的这个信心相，如果他真信心产生的话，他不是以我执摄持的呀，这种真信心就不会有一种排他的这种相，就是比如说自己亲近或者别人亲近，或者是上师不亲近自己亲近别人，他都不会有那种特别的郁闷，或者说这个上师已经舍弃我了，我应该再找一个这个比较重视我的上师啊等等等等，他根本不会有这些想法，这个是属于这个真正信心相。当然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啊，今天这里呢不广讲，主要是要说到我们这个真实的如果能够摄受眷属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呢是对这个上师产生这种真实的这个真佛想的信心，并且呢这个对众生有这种无畏的慈悲心的时候呢，就能够这个就是说是摄受眷属了。而且上师在这里讲了一个反而如意宝的这种窍诀性的这个教言，就是曾经给这个小喇嘛就是说听说你很能背诵，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能在我圆寂以后，你一想起我就会热泪盈眶，会不会热泪盈眶呢？如果你会的话，那个时候就说明你可以讲法，意思说你可以摄受众生了。所以想起上师热泪盈眶这种讲法，那就是真的是不是说是理论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修行人的这个境界和一种窍诀的这个教言啊。这些窍诀的话真的只有从善知识的口里面才能够吐得出来的，在书本上是永远没办法找到的啊。我们如果说真正具有了这样的这个相的话，那么这个它确实是一个摄受弟子 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就出现了，是这样的道理啊。这个你们再自己好好的思维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后面的这段，因此这一段的话，就是只要讲到了这个修行的次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的话，以这个慈悲菩提心为本啊，这个我们已经是强调的，可能道友们都觉得，哎，这个法师除了说这句话以后，也几乎没有别的话了，已经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就是任何一个修行，一定是要以这个为本。然后的话，再要以呢闻思修三者不脱离。本来上一堂课的话，我是上上堂课吧，好像是想对这个闻思修三者的关系呢，稍微的在这个分析一下的话，但是核心的内容已经给大家提醒了。那么这个一节课，毕竟就是不可能把这个千经万论的东西全部都在一节课里面讲完了，很困难。我的意思呢，你们还这个光是这样听一遍辅导是不够的哦，自己下面的话要反复的思维，而且呢自己要去参考一些资料，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像意识上是也讲的这个《辟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到闻思修的关系啊，然后我们其实在其他的一些经教里面就讲到闻思跟修的这种必然的这个联系啊，三者不能够相互脱节呢，啊，不能够脱节。那么前面的话，他的一些关键的这个点呢，给你们提了一句，那么实际上需要你们自己反复的去思维，以一种的这个。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啊，再引申出来的问题，那我在实际生活当中，我是不是做到了闻思于修没想脱离？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很实用的问题哦，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自己如果会用，那么实际上你时时刻刻你都觉得你充满在这个正法的这种法喜当中啊，你不停的在闻思，不停的在修，你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的话，对于一个相续来讲，就相对来说呢，心相续比较成熟的一个修行人来讲，他真的不起障碍。那么当然这个对初学者呢，完全做到这一点是有一定困难。那么我们就是自己要学会去调，就一个方面坚持长期的闻思，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的你的心就有一种自控的这种堪能性，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能够这个懈怠呢，就是心也不能够疲软，一定要记得到这些教言啊，我一定要把这个闻思和修呢不相脱离的方式在实际生活当中要运用起来。平时自己呢，哪怕听一堂课只记住了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在实际生活当中我去用一用啊，就是好像上师给了我一把利刃，我要用用这把利刃，看它是不是很锋利啊。实际生活当中碰到的种种的这种复杂的现象的时候，你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法能够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实际的修行啊，这要去用的。否则的话，这个闻思跟修相脱离之后呢，最后呢闻思成了一个佛教研究者啊，或者说成了一个寻思者，或者说呢你没有闻思就直接这个匆匆忙忙的就说，哎呀我不搞那么多了，我没有时间，我就念个阿弥陀佛，或者我就修个大圆满就可以了，回头呢自己呢实际上也修了一个盲修瞎练的话，真正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所说嘛，无闻之修行如断壁攀岩呢，所以说没有闻思的这个修行的话，经常会处在这个盲修瞎练当中啊，经常会处在这个盲修瞎练。你自己认为自己是这个安住在一些空性啊、大光明、大圆满的这个境界当中，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说其实自己呢只是落在一个断空当中啊，或者就是枯坐呢，或者就是说只是心里面没有缘取什么的这种庸俗的这个无念当中啊，就这样子的话，像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修行人里面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些歧途方面的话，无论如何呢一定要这个避免。那么怎么样去避免的话，还是要自己多闻思一些教理，你在教理上了知了，你最起码知道自己安住的是一个什么境界，这一点的话就不需要别人去提醒你，最起码自己能够比较清醒的知道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下面还要讲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这个断除增益，对吧？那么这个断除增益呢，上师也是说了啊，后面也是讲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以闻法断除增益呢，并不是只对浩瀚无垠种类众多的一切所知法了如指掌。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你看这里也是说啊，而且呢在五浊恶世短暂的一生当中，也不可能了知这一切所知学问。确实作为我们末法时期的凡夫人分别心的这个众生来说，你想在寄生当中对浩如烟海的这个佛法完全能够了知的话，太困难了啊！尽其一生的精力，以我们现在的福报，以我们现在的智慧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断除增益呢，就是什么呢？必须要做到对自己所修正法的初衷后， 就是我要确定一个我所修的法，那么怎么样确定自己所修的法，就是先通过闻思，然后自己呢要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说属于跟自己聚缘的这个上师呢所传给你的某一种修法，你对上师也有信心，对这个法也有很大的信心，而且认定这个法绝对是可以给自己带来解脱的等等的，这些因缘要具足。这个具足以后呢，下面的第一步的这个问题就需要你需要通过闻思来解决你的这个修法它的这个最开始和中间乃至于最后所有修法呢，它这个正确无误一清二楚，就是它所有的这个疑惑，那在你修法上面你还有不清楚的这个疑惑呀，还有一些这个怀疑，甚至于还有一些邪见呢，全部都需要遣除，并且呢通过闻思呢断除这个所有增益，这个是这里我们前行当中所安立的断除增益的含义。当然这个如果讲中观就不是这样的讲法了，如果是讲前行，因为它属于是实修法门，实修法门的话那是绝对是要跟修行关系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修行的话，一个人的修行不可能是说我所有的所学的话这个哪一个修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个以前我曾经也跟道友们交流过，因为确实呢也有也是呢碰到过这样的这个居士，他在这个修的时候，他在这个上师得过一个法，在那个上师呢得过一个法，也是呢机缘比较好啊，遇到的都是一些具象的善知识，给他教了很多修法，他就觉得呢哪个修法都不能断，然后哪个上师都是很好的，确实呢上师都是善知识。所以他在每次修法的时候，这个修十分钟，那个修十分钟，这个确实就是出问题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他在这个文思方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一点。我们这里说什么呢？你自己选择的这一个修法应该是什么？待会儿这个后面还会讲，你修的每一个法的话都应该是在这一个坐垫上将一切法融入这一法当中来修，而不是说我在一坐上面我每个法都蜻蜓点水的修十分钟修十分钟修十分钟，这样是修不上去的哦。所以说啊，这堂课里面也是啊，最后这堂课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精华的这个要诀，懂得了其实这一生修行的这个东西的话已经足够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精进的问题啊。所以道们也不用着急，就是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这么多年了还在修前行呢，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秘法也没涉及到啊等等，其实这些想法都比较粗大啊，就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而且说这些前行法呢，说起来说是前行，其实依靠这些法本身就是可以获得成就的，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底子这个前行的基础呢有没有打好的这个问题。而且这里面就讲了这些窍诀的，就是把万法归一的修法，你修了这一座，那么你这一座修法当中已经一切法都已经归摄在其中了，你什么都是圆满的，什么都没有缺憾，什么都没有缺失，这样的一种修法才有可能在即心修成就哦。此事嘛，这是这个就是这方面道理，待会这个后面还会提到啊。那么上师这里呢就总结的这一段呢，你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首先对于自己所修的法呢，应该是能够断除轮回之根的正法，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你所修的法是不是出世间的解脱道哦，或者说法本身是出世间的解脱道，而你把它修成了一个世间法哦，这里面都是在第一个问题里面要解决的呢。所以这么一讲啊，可能道友觉得啊，这个法师又是在想讲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问题，是啊，还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关键，否则我修的法，你在一个殊胜的上师这里得到的是一个大圆满或者大手印的法，回头让你修成了一个小乘阿罗汉都不是的一个人天福报的法，你说你修的是什么法嘞？这个还是要注意的，也是我们在这一段前行里面反复强调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修法一定要有呢这个出离菩提心去设置，否则它跟解脱不挂钩，它的这个法的本身，我前面比喻了嘛，就像火箭，就像一个性能好的这个轿车，很好的一个高级轿车，但是关键看司机把它开到哪里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知道你把它开到哪里，你的发心不正，他甚至可以把你带到恶趣当中呀，这还怎么样脱离轮回呢？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明白，你所修的法呢是解脱轮回的这个根的这种正法，而且你需要有一种出世间的这样的这个发心去真正的摄持它，相续中有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意乐去摄持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就是上师给你指点的对你最重要的那个法作为追累，这是我刚才说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因缘确实如此，有很多道友可能他有很多的上师给他教过很多的修法，而且上师都是好上师，修法也都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出离轮回的这个修法，那么我们需要选择其中一个 作为一个重点，然后呢再把这个重点作为核心的话，其他的法呢是融入这一法当中，就是全部都可以含摄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而不是那种杂修啊、混修啊。在这个修法里面把其他上师的一个观修的啊，这个我这个修法里面没有说是要放光，那个上师给我说那个修法的时候说是要在什么位置上要放光，我把这个放光加进来，然后我这个上师给我教这个修法的时候没有说是这个说我融入上师或者上师融入我，那个修法里面有，我再把这个加进来，这样子可是不行的哦。这个是修法是绝对不能够多不能够减，这一位传承上师怎么教的，那么就按照这个修法去修，不能够随便的增增减减，这是不可以的，这就叫杂修，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一步还要通过一个文思的这个方便呢，你要了知你现在不是确定了一个重点的修法吗，你这个修法它的加行怎么修的，正行怎么修的，后行怎么修，所有的整个这个次第过程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这一方面需要文思的力量去遣除，这是第三步。最后一步一心一意修持，这是第四步，这是最重要的，自己就开始精进的去这个修，否则的话你前面即便是断除了增益啊，选择了你最重要的法啦，也能够确定它是这个可以断除轮回之根的正法了，你要是不动作不去修的话，就好像这个好的这个饮食放在你跟前你却没吃啊，最后饿死了，这个还是没不起作用的，所以呢要一心一意的去修。所以上师总结的这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教派，显宗也好密宗也好，任何一个教派修行都要把握住这四个方面，你才有可能修行成功，否则的话还是很困难的、哦、这里面的话都是上师讲的这个窍诀，一定要这个要把它这个记在心里面，自己以后修行的方向就要明确，我哪个方面还没有掌握，我哪个方面还没有这个因缘俱全，那么就要想尽办法的话让这一方面的因缘俱足，那么你的修行是有成功的机会的。下面的话再看这个就是说从前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在住在泥塘时呢祥那琼敦巴以及呢囧敦巴还有这个哈仓敦巴三位格西请尊者讲述正量的这个宗派，正量的宗派主要是这个这三位尊者呢他请问了一些这个英明方面的，就叫正量之宗派。那么尊者说呢，无论是外道还是内道，佛教都有许多宗派，但呢全部是以分别念串联起来的，不可胜数的这些分别念没有多大必要，人生转瞬即逝，如今是归纳精华要义的时候。那么这个其中的这个祥那琼敦巴就问呢说，那么该如何归纳这个精华要义呢？尊者教诲说对等同于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修慈悲菩提心，为了他们而经勤奋努力积极二种资粮，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善根回向所有众生，愿与一切友情同获圆满菩提并了知这一切自性为空性，法相如梦如幻。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不知道归纳修行的精华要义，那么表面上了解懂得知晓的再多，结果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些真的这些教言是对修行人来说，一个真正想修行的人来讲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首先前面呢尊者在这里就是说那个什么这些这个不可胜数的分别念没有多大必要现在呢这个人生是转瞬即逝的，应该要归纳精华要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阿底峡尊者就去否认这个英明的作用英明的话，你像现在这个上师仁波切就在讲英明，它确确实实呢是斩断我们邪见的一个利器，它可以让我们相续中真正产生这个佛陀是量是福以及前后是因果存在的问题。现在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尤其呢这个作为这个从这个汉族的角度上来讲呢，因为它这个习气上面呢对前后是因果存在的这个呢总是有一点又像相信，但是呢就是又其实它这种相信呢有点经不起这个委员的考验的这个阶段，那原因的话可能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关系，但是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陈亮品的这种学习，确确实实可以使得相续当中从一种比较理性的角度完全就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前后是因果应该是存在的，否则的话这些过失或者说这些这个从身体产生新的这些观点的话，它有很多地方难以自圆其说，难以自圆其说，一个稍微有这个理智智慧的一个人的话，他都不得不承认这一方面，单单从这个疑惑上来讲，那么你相信前后是存在的那个成分就会大很多，那就会大很多。我们这个方面先不讲，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他其实并不是说否认英明的辩论的这个作用， 而是呢，它是侧重的从修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侧重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归纳这个精华要义而修行。那么归纳的这个四点啊，这是特别重要的。归纳的这个四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刚才不是讲到了他这个对于自己所修法呢断除疑惑的这个方面已经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嘛，那是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修法的本身，在修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必须呢你要有这个菩提心摄持，就是第一点，就是对于等同虚空界的众生修慈悲菩提心。你没有这个发心摄持的话，那么就像刚才那个角度讲的，其实你修的不是出世间的这个法，很困难。作为大乘来说的话，他这个跟大乘的解脱道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呢我们首先前面的必须要有的一个前提，不管修什么一定要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而积累二种资粮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上堂课曾经说的。我说你们有机会的吗？这个前面的这个愿菩提心啊，我们曾经也最开始也交流过一些，有很多修行人呢自己没有这个很比较细微的方式来观察自行，其实说起来是发心呢，好多都是为了自利的这个目的啊，为了这个自利的这种目的呢而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为了让自利圆满啊，为了让自己的功德尽快圆满。因为什么呢？这是学了这个入行论啊，看到菩提心的功德之后，由于这个我执比较深厚啊，一下子呢就是不能够完全这个转变过来，所以他反而把这个菩提心变成自利的一个工具了。那就是我明白了，只有发起菩提心，我的功德才能够最快圆满。变成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他为了获得自己的功德圆满而发起菩提心，这个其实就是拐了拐弯，拐来拐去，最后还是拐到自身身上的这些歧途。我们道理上面交流了，就是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这种我执的力量，因为比较重嘛，所以要逐渐逐渐的串起，要去转变它。真正菩提心的法相是什么样子的？真正菩提心的体相是什么样？这个我们在前面愿心的部分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啊，这一些呢，就是道友们应该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要反复的这个自己要去衡量。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积累的所有的福慧二资，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积累的。自己今天一天当中啊，你看尤其你们外面的居士呢辛苦，本身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家庭的担子就重，然后你要负这一份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自己又想走这条解脱道，这条解脱道还不是说是一个自求解脱的这么一条道，而是呢就是你还负担了一个我要利益一切众生而希求佛果的这个解脱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在自身当中啊，就是平时的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啊，点点滴滴的这个生活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发心，自己的发心的状态。我今天行持一个善法，或者我今天做某一种善行，那么我是为了利益这个友情啊，希望我以后真正的能够有这个利益友情的这个因缘，乃至于呢真实具备利益友情的能力。其实这个友情的能力就是呢最大的能力者就是佛果。其实我们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我希望能够真实的利益友情，而不是说只是像一个断臂的母亲啊，天天在这里哭，光哭，光有一个慈悲心去哭是没有用的，我却没有去救度他的这个本事，这个的话就没用。所以为什么说菩提心的法相有两种呢？一个是圆悲啊，以悲心圆众生，以这个作为基础，以这个作为因，然后呢就是自己特别想救度他们，但是现在又缺能力的缘故，所以以智慧去求佛果。所以这个佛果它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呢这个佛果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所以度众才是大乘的最终目标，包括密乘也是呢，度众是众生的这个是密乘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平时所行持的所有的这个二种资粮，全部都是以为了利众呢而尽情努力的去培积，这个肯定是要有菩提心的根基的，否则的话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你的这个精勤积累的话都是为了自利，还能显现的精勤一点。有一些呢更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气重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自利的话他都没有这么精勤啊，那就更不要谈利他。所以呢我们这个需要有前面第一条的那个菩提心来作为这个基础，才可能发起第二种的这样的这个为利众生而圆满积累二资的这种发心。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善根全部回向众生啊，这一条的话其实我们以前在讲那个 我以前在讲净土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分析过好多，就是包括我们如何对峙自己的这个傲慢呐、嫉妒啊这些心态的话，其中有一种最比较客观的，就是发现自身还是有问题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当你那个觉得对方超胜于你啊，然后呢对方显现的这个方方面面优胜于你，你心里觉得有点难受，或者觉得这个啊就是没办法，好像对他做出一些随喜，或者有些呢就是不对外，但是对内就开始责怪自己，哎呀我怎么福报这么浅薄啊，啊我怎么那个啊就是说智慧就这么这个啊这个简陋啊，啊或者是啊怎么我怎么就是往昔就没有培到一个好的善根，你看他啊家庭也顺利啊，然后学佛的因缘暇满也有啊，然后还不愁吃不愁喝，他不需要为这个钱去啊这个每天去奔劳啊，就是从这个不去这个嫉妒他人，去责怪自己，其实这个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严重的啊，这种心态如果是让自己特别的这个，或者是愤愤不平啊、委屈啊、郁闷啊，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其实它都是一个因，就是都是一个嫉妒心的作用，只不过一个是对外就显得是嫉妒别人，然后呢觉得不公平啊，开始呢这个不去赞扬他人，然后一个是对内，就是开始反过来对自己的本身开始不满足，就是说我怎么是这样子，我有这个缺陷，有那个缺陷，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个心态啊，就是对内对外它就表现出反射出两种这种相状。其实我们说如果说你真的这个菩提心如果修出来的，你的这种心态不会有，为什么呢？你这个菩提的发心本来就是说为度众生而成佛，对吧？那么你现在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你像待会儿我们讲完课回向的时候的话，我是说把我今天我讲法的这一堂的这个善根，所有的这个善根我全部呢回向给友情，让他们呢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那就等于是你天天在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别人，那就叫给别人，给布施给别人，让他先成就佛。那现在呢他如果说已经超胜了，他显现出来世间暂时的福报超胜于你的话，你已经不高兴了喽，你已经愤愤不平了，从这个方面马上就能够感受得到，哦，原来我的嫉妒心还是很强的，原来我的菩提心还是很微弱的。所以我反过来说嘛，如果是一个菩提心真实的在自相续当中升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怎么可能有嫉妒嘞？哎，怎么可能有傲慢呢？还怎么可能对别人的这个功德，就是自己心里面觉得不愿意去承认啊，这些一切的这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负面的这些心所呢，自然都可以消除。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非常非常的殊胜哦。那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三条啊，要呢将自己所产生的一切善根功德发自内心的回向友情。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他看到众生快乐，他就特别特别的高兴，他看到众生开始断恶行善，哎呦那简直比他自己断恶行善他都觉得欣慰啊，这才是相续中有了这个菩提心法相的一种特征呢、啊、显现出来。他看到人家行持善法，还有他那个心里的欢喜啊，那就是无语言说的这种快乐啊，这种欢喜，觉得好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落脚点是在度众上面。所以我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在跟自己的心态比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还差得好远哦，还差得好远哦啊，自己的善根增上自己是很高兴的，别人的善根增上可没这么欢喜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讲的很实际的那个修行的话，我们需要这个自己还要上进的地方，然后自己要脚踏实地的在菩提心上面去串习的这个问题上面啊，这一点要下功夫。最后一个方面呢，并了知这一切的自性为空性，法相如梦如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就属于是空性的这个所缘，因为这一条实际上它归摄了所有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这个跟后面讲的一个坐垫上面如何去修一个那个修就是修一切法的道理啊，实际上是相合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大乘总体的，不管是显密的这个啊法呢，它总体的这个归摄起来就是两者嘛，一个是智，一个是悲。所以后面这个观如梦如幻，自性为空呢，其实上就是相合于智慧的。因为我们以前有些道友学习过这个般若摄诵啊，中观的一些教义，知道假如说你没有这个智慧摄持，你是不可能这个获得见到位的这个果位啊。所以呢 我们前面的三条呢，都是从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基点上面啊，就是啊，为众生发心，为众生集资，为众生回向，都是从这个菩提心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最后一点还要了知，就是作为你这个发心者，然后乃至于你所回向的对境，乃至于你所积累的这个二资，全部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本体，相合于这个空性。那么智悲二者双运才是真正的正道。这个在前面的啊这个那几堂课的内容里面也讲了啊，就是大乘的这个修法里面不可能说只有智没有悲，或者只有悲没有智嘛。啊，就是是前面也用了这个萨尔哈的这个尊者的一些教言啊，已经分充分的说明这些问题。你像这些尊者，他不管怎么样的语言表述，其实最后的落脚点呢，都是落到这一点上。这是我们修行的精华啊，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平时在自己积累任何善根的时候呢，要记得就是以这个三殊胜摄持呢来这个积累这个善根。那么善根积累完了之后，最后做了普皆回向呢，自己或者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这种这个就是能够观得起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的境界的话，一定要以这样的正见设置，就是自己是在一种梦幻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在积累梦幻般的二资，圆满了梦幻般的二资呢，成就梦幻般的佛果，以这个梦幻般的这种佛果的能力呢，来度化梦幻般的众生。这个呢就是是呢啊，就是我们真正的讲的相合于这个空性的这个教义，只有依靠般若的力量才能够真实的这个获得大乘的这个见到位啊，所以这个是一定是不能够缺少的。假如说呢，就是有一些道友啊，也比如说像老年人啊，不管学净土还是学前行，觉得对于这个道理呢只能是说说而已，没关系，我们以前不是也讲过吗，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了这个善法以后回向的时候呢，你就想一下，你说这个诸佛菩萨啊，上师或者说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怎么回向，我也如是回向。这个呢以前上师不是在入行论里讲过吗，说它也是一种相合于圣意实相的这种这个回向。因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些诸佛菩萨，他肯定都是安住圣意的实相当中来做普皆回向的，他是以一种华严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呢而这个做这种回向。我现在虽然作为凡夫的这个修行人，我以我的分别心没有办法圆到这种殊胜的这个境界，没有这个定解，然后呢甚至于呢中观也从来没闻思过，不要紧，你以这个方式啊，就是以刚才我说的这个诸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亦如是回向，然后你心里面有这种所缘，了知这一切其实是显而无实的，就像在梦境当中一样，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相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所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功德的话，它实际上是以智悲二者的体相呢全部都已经涉及了，全部都涉及了。这是我们简单讲的这个这一点啊。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就是说昔日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出来西藏时，大义师呢仁钦桑波引请尊者引请尊者，当时尊者问义师，你对诸如此类的正法了知的如何，并逐一加以询问。如果结果呢发现这个义师呢似乎无所不知，问他大乘小乘密乘显乘他全部都知道。然后尊者十分喜悦就是很高兴，并且呢就赞叹道极为稀有在藏地有你像你这样的智者的话，那我都不需要来喽。就是你像这些尊者的这个心态啊，非常非常的就是仔细去品味的时候啊，就发现他的这个心念就是来藏地呢就是为了度化有情，发现这个藏地居然有这样的殊胜的成就者，那么藏地的众生肯定是能够走这个解脱道的话，那我来不来都没关系他这个完全就是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利他的这种心态当中。所以呢就是，但是后面尊者呢就接着又问到，那么在一殿上该如何修行这一切法就是前面在问到这个千经万论的时候呢，意识都知道，但是把这个千经万论归设在一法当中全部修集的问题上呢，确实意识不知道。所以呢尊者就说那我还是有必要来的，是这样子。所以意识回答说呢，应该遵照各个宗派所说的来修持吧。尊者说意识错了，看来呢我还是有必要来藏地的。那么意识问，那么应该怎样进行修持呢？尊者指点说，应当将一切法归纳为一个要诀来修持确确实实这样。如果我们说在寄生当中以短暂的时间你先去了达千经万论，然后你再逐个的去修千经万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时间。哪怕是我们能够人寿有个1000岁的话，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把这些全部都修得完呢。所以说呢要把它归设为一个要点，归设为这个要点的话，其实呢就是 后面的这一段就是，可见呢，我们必须要在了知上师所传授的窍诀的基础上，总结实修的要点来修行。即使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实地修行，也无济于事啊。这个就是后面一点了。刚才这句话呢，就在这个前行的原文当中呢，没有具体讲到说如何把一切万法归摄一个要点，但是呢，上师在讲记当中呢，给我们讲了。这样这个窍诀很重要，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修一个本尊的这个修法，那么在这个修法当中，我们的这个前行一定要有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正行当中，你修这个啊、前面的话，按照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还有其实这个藏传佛教很多宗派啊，它且任何一个修法的前行，它不是都要修上师瑜伽吗？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就是说啊、大部分的这个宗派都是有这样的这个特色嘛，就是说。你前面还要修这个上师瑜伽，然后的话你中间的正行修这个本尊的仪轨，而且呢还要以这个无二慧去设置，就是这个本尊，你像我们后面会讲到金刚萨埵修法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会说，你这个金刚萨埵呢，它不是说把它观成就像一张唐卡或者一个佛像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种实质的这个像，它是有一个质量做出来的这种实质的像，而是观它如同这个彩虹一样显而无自性，这些其实都是相合于空性的修法，它不会是那种实质的这种像，而是一种呢像彩虹一样又寥寥分明又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实质的这样的一种像呢，来观这个金刚萨埵，这种呢是特别殊胜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这些呢全部一起修，你像小乘的话，这个出离心以出离心为主的话，那么在你的一座修法当中必须要有，然后呢在这个大乘的核心就是这个菩提心，在你的每一座修法当中必须要有，然后你在修这个本尊的正行当中的话，实际意义上按照我们尼玛的这个窍诀，其实这个上师不是说嘛，噶当派也是有这样的窍诀，就是上师是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比如说修降伏的话，其实你只要祈祷上师已经呢所有的魔众对你已经无计可施了，是从这个方面，从这个里面已经体现出这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其实呢，我们在任何一个修法的时候呢，它就是不离这个上师瑜伽。所谓的上师瑜伽，并不是道友们就是有些理解的说，是不是法师说的是那个前面上师讲的，比如说我前面的这个什么声药、语药、意药，然后我的发心不是就要调整自己的那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个发心，然后呢修一座上师瑜伽，然后后面开始修正心，然后后面回向，还不完全是这样。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什么呢，你修的这个正行啊，比如说你观的这个观音菩萨，或者是这个你修的是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你修的任何的一个就是大威德的本尊，或者是你修的是杜母等等的这些本尊像，这些像的话，它跟你的根本上师是无二无别的方式在进行修集，是这样的一种窍诀的修法。所以你的每一座正行的修法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上师瑜伽，这就叫万法归一啊。这个等到我们在后面这个学习到上师瑜伽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方面还是要进行宣说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说任何一个修法呢，这个认为本尊是本尊，上师是上师，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话，按照这个乔美仁波切在这个极乐愿文里面的这个教言，就说这个人还是没有掌握修行的观要，你还没闻思好，你不知道怎么修哦，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就叫做呢万法归一的这个修法，在一座当中，一个仪轨当中，其实它所有的精华要义，我们说佛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按照宗大师的观点把它归结成为出离心、菩提心和无二慧，按照我们的反而如意宝的话，它前面又加了一条贤善人格，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来归摄就是贤善人格和这个密宗的大圆满，它这个无二慧直接是从大圆满的密法的角度来解释，不管怎么样去归摄的话，它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是这几个精华，这几个精华在每一座当中必须要有在每一座当中都是圆满具足的方式来进行修集，这就叫做一殿上面修习一切法，这个道理只有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我们才有可能在寄生当中成就啊，否则的话就修不圆满哦是这样的道理。这个是特别殊胜的，尤其呢我们在后面会提到这个上师瑜伽修法的时候呢，你说你观十万本尊不如呢观这个上师的这种功德胜这些教言呢也是讲了很多。那么在我们我就举个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座道友还有一些就是纯粹学显宗，对吧，纯粹学显宗呢你对这个就是密宗，就是属于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特色，就是讲的上师或者灌顶或者说是本尊这些你就不提，我就说我就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法门的一个修行者，可以 那是怎么个修法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按照汉传佛教来讲，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主要是持佛名号的这个念诵嘛，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它主要是持名号的这种念诵。但是在这种修法当中，你也需要有一个前面你要归正自己的发心，你真实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出离轮回的这个心态。因为我们在净土当中不是也说吗，你对这个轮回如果没有这个厌离心，你就没有那种强烈的愿望想去往极乐嘛。只有对这个轮回越厌离，你对极乐的这个向往心就会越强，这个肯定是要有的。所以他要有一颗这种出离的这个心态。然后呢，再有一个呢，我去往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话，不单单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安乐就完事了，我是要这个，像汉地里面就会讲到这个道驾慈航，他是要到了阿弥陀佛世界，得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受记灌顶以后，成就了圣者之后，要像观音菩萨呀，像这些大菩萨大这些佛尊一样的这个道驾慈航的方式呢，来度化有情的，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这就叫做菩提心。那么你有这种心态摄持呢，比如说你每一句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要把阿弥陀佛作为就是说我按照我们的这个话来讲，就是上师，你即便不是不接受上师这个词，那么对你来说，阿弥陀佛就是你一个尊正的最有信心的师父，最有信心的最依赖的最依靠的这么一个对境。那么你如果是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呢，你观其他的啊，就是我观观音菩萨的话，也是不理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的。你观其他的任何一个就是说汉传佛教里面呢其他的这些本尊啊，甚至于护法的这些修法的时候，都是不理阿弥陀佛的本体的，应该是这样了之。不能够认为说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跟药师佛的话，它是三个本体，不能这样子认为。其实呢，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本身，它归摄了所有的本尊，所有的三世诸佛，乃至所有的对你具恩德的这个善知识，全部归摄在其中，以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你把它作为所缘来在这个在家的祈祷来修行，最后呢善根回向。其实这里面同样就是只是我们的讲法不一样啊，汉地和藏地的讲法不一样，但是它里面全部都需要包含这些最关要的这个关键的这些点，它就是做到什么呢，将一法归纳为一切法即归纳为一个窍诀来修持，他才有可能修集圆满，那是这样道理。所以这个假如是总是只是从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以这个净土为例的方面来讲的话，那你平时扫地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呀生活呀，你都是念念不离佛，那么这个佛的话就是郁闷的时候呢，你去跟这个阿弥陀佛去吐这个倾诉一下高兴的时候呢，你也去跟阿弥陀佛报告一声，哎呀这个佛陀我今天碰到了个什么好事，然后你跟他去叨叨一下，就把他当做你一个最亲近的这个亲人的这种方式，时时刻刻能惦记的他。而且呢所有的就是你见到的好的见到的不好的，你都意识得到这是佛陀的一个加持显现，让我修心的，让我调心的，让我断除嗔心的，让我放下，让我自在的，这样子去圆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修法呢还是很圆满的啊，修法还是很圆满。所以我们这里不管是怎么样的讲法，我的刚才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些道友他对这个密宗不是很了解呢，就不敢这个轻易的深入啊，这样也没关系。单单从显宗的角度呢，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教言它是同样的，只不过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不是很相同，意义上面的话没有任何区别，都需要以这样的方便方法去修，才能够呢真正的就是在这条道上的话最终走到这个目的地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不需要有这个特别多的排斥，有的我修这个前行的话，是不是把净土法门就彻底舍弃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净土法门它也需要一种万法归一的窍诀来摄持去修，它的修集就会最圆满，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法法圆融，法法圆融，所以说呢佛教的这个教义是特别圆融特别圆满的，不需要呢这个刻意的去排斥，否则呢自己只不过造下了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舍法的，或者说是这个排斥内道的这个佛陀之教言的一些这个罪业之分的这个罪业，除此之外也得不到别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是没必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后面这句话，就是说即使清清楚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呢，还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实地修行也无济于是，弥勒日巴尊者也亲口说过，就像饥饿的人仅仅听到食物还不够，必须要食用，同样仅仅了知正法没有利益，必须要进行修行。这就是讲的我们前面终于得到这个窍诀了，大家要知道像这种万法归一的窍诀 是不是说轻而易举得到的，可能在座道友觉得，哎，我也就是这样听了一下嘛，也就知道了啊，也偶尔的因缘学了这个大圆满前行，我就知道了。其实这都是千百万劫当中的这个福报积累，然后这一世才有这个因缘遇到善知识，遇到这个殊胜的这种正法，然后呢把正法归一的窍诀呢也这个就是自己呢能够明白。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自己要去实修了。假如说不实修还是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呢就是要对治自相续的烦恼与我执。弥勒日巴尊者也曾说嘛，世人常言啊，这个饮食好与否观其面色方知晓，同样呢佛法懂与否修行好与否看他是否已经对治了我执与烦恼便可知晓。哎，这个还是另外一层意思啊，应该是刚才的那个角度还是讲到这个光是看到食物还是不够的，必须要自己吃进去，否则还是会饿死的。所以说呢啊，这就是讲到一定要实修的这个重要性啊。自己知道了窍诀以后呢，平时要这样去修。那么至于修了之后呢，到底你有没有修得出来，你的修行好是否增上的话，那么就是观察什么，看他的这个我执和烦恼是否减轻，这是他的验相。就好像呢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吃的饭好不好呢，饮食好不好，看他的气色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些比喻呢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的这个精炼。这一点呢就是时间关系啊，道友们自己呢好好的去思维啊，如果要讲的话又是一大堆的话，但是呢这个道友们好好的在这些问题上去思维的话，就是能够把它用得起来就达到目的了。然后我们看了波多瓦格西曾经请问尊多巴格西，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中多巴告诉他说，对治烦恼则为法，不治烦恼为非法，不随世间则为法，随顺世间为非法，符合经论则为法，不符经论为非法，结果为善是正法，结果为恶即非法。那这一段教言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实际上这是很灵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波多瓦格西呢曾经问中多巴格西呢，告诉他的这段教言啊，能够对治烦恼呢则为正法，不能够对治烦恼呢则为非法。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其实举过一些例子啊，举过一些例子。当然呢就是上师仁波切呢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啊，能够对治烦恼的就是正法。我们对这个正法的概念好像大家就一般情况下都是理解为是这个比如说经律六三藏啊，或者戒定慧三学呢，这些是对治烦恼的，直接在讲那是这样子。但是我反过来就是还是我刚才举的那个加持的例子比较好懂，就是比如说上师加持这件事情，它本来是一件正法嘛，就是上师是具象的上师，那么确实也具有它的加持力，从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正法。但是如果你源于这种相，你自己产生了烦恼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就是是哪位尊者呢，我名字也忘了，就是说他经常提到的就是佛那个正法反成非法因啊，就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反成非法因。这个正法的本身这个正法的本身有可能源于你自己的这个发心的问题会变成非法。如果你源于这件正法升起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它就变成非法了。因为这里说的嘛，对治烦恼则为法，不治烦恼为非法呀。那么如果说这件事情本来是不好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在工作当中大家可能最烦恼的就是说，哎呀，工作当中几乎每天我都吵一架呀，或者我每天都会生很多烦恼啊，我每天都会有这种各种的焦虑啊，各种种的情绪起现呢，啊，怎么得了了，这样子修怎么修得过去呢？这些的话其实我们说嘛，如果说你在这个起现它哦，我还是刚才那个讲那个道理，不要怕起现它，其实不要怕起现它，起现的话不一定是个坏事情。如果你能将起现的这种相能够学会去调整，能够对治你当下升起的这个贪嗔之心的话，那么它就是正法。它就是正法。所以这个越高越了义啊，有时候我们但这里其实也不是很方便说的话，但是按照密宗的一些教言来说，密宗的窍诀来讲，它真的它对烦恼不是过分的去遮止的，它就是起现了之后安住，起现了之后安住。这个其实这个当然这个在座的道友呢可能有一些不是完全能接受这些观点的话，那么也就是听一下啊，也是也不必生邪见。但是关键问题的话，我们就是确实呢密宗它有它自己很殊胜的一些这个对治力呢，能够调整自己的这个烦恼。这样子的话，只要你能够对治烦恼，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情。所以呢对治了烦恼就是正法，只要不对治烦恼，再好的事情它都是非法，是这样的。这个呢是一方面。 这我就简单讲了哦。你们自己下面的话就是好好的在分析啊，然后事件当中呢要把这个学的在事件生活当中要去活着去用，然后呢不随事件和随顺事件，这个也是要了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其实的话它也分为什么，如果你的外在的行为啊、哦、不随顺事件啊，就是有一些呢这个修行人的话，他这个学了佛之后呢，就是哇我应该要像一个修行人的这个样子，远离世间，然后他跟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也不交往了，跟这个同事呢也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好像就像一个陌路人一样。这样的话反而弄得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啊，修行很紧张啊，家里人都把他像仇人一样的，就说你这个人肯定出问题了，你越修越怪啊，你不能再修了，你这个修的不正常了。家人旁边这么看，其实他们说的这个话不一定不对哦，不一定不对。我们这里就说到什么呢？你的行为不随顺，但是你的心如果随顺于世间的话，你还是属于是随顺世间为非法。如果说你的行为随顺，但是你的心不随顺的话，那么就叫做不随世间为则为法。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行为上的这个随顺与否呢，当然它是关待于自己的心，它有的时候是心里面呢反射出来的外向，这个我们不遮止。但是尤其作为在家的居士来讲，自己呢在这个行为上面呢还是需要随顺世间的，行为随顺但是心不随顺，那么就称之为是正法。所以也不需要呢这个焦虑啊，自己的心呢时时刻刻是一个向道的心，但是呢以这个慈悲心的摄持呢尽量的去随顺他人，这个确实是有必要的。那这是这个简单的跟你们就讲到这里，你们自己去分析了啊。然后呢再讲到说符合经论则为法，不符经论为非法，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我们这个了知的。我们记得在那个文法方式里面曾经不是讲到这个五不迟啊，讲到这个五不迟，迟文不迟义啊，迟义不迟文啊，这些道理的时候，曾经上师不是引用这个矫正吗？就是说离经一字允为佛魔说，一文解义三是佛冤呢。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这里，我们说符合经论意思是什么呢？不一定说不符经论的这个就是你没有这个圆这个经论，有可能你圆的是经论，但是实际上你的解释你的见解根本就没有符合真正的经论呐、啊。没有符合真正经论，就像平时呢老人家也经常提醒的，就是有一些修行人他认为自己呢就口头上说的都是一些大中观大离系的啊，远离有无是非二边啊，什么这个善业恶业呢都是这个遮障空性的，然后乌云白云的话都是遮障虚空的等等等等，说一些这个高深莫测的这种这个实相义，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因为啊没有这个取舍的缘故，所以他可以无恶不作。其实他这个无恶不作他却没有空的掉呢。所以有的时候上师呢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话也说嘛，这样的人就应该饿他十天啊，饿他十天看他呢吃，因为吃饭和不吃饭也是空的嘛啊，吃饭和不吃饭是平等无差别的，所以他不吃他试一试，如果他真的十天不吃饭他都能够自在的这个仍然是这个运用自在的话，说明他这个相续中可能真的有一些证悟的境界。否则的话那吃和不吃在他身上体现出差别的话，那么善与恶在他身上同样应该会体现出这个差别相来。所以呢就是这就是叫什么不符经论，意思说说起来的虽然都是讲到是经论上的这个内容，但实际上自己呢没有真正的符合经论的密意。这里面呢其实也可以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前面文法方式所讲的，比如说是未领会耳迟呢还有颠倒耳迟的这一些教义啊，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佛陀所宣讲法义的这个秘密和意趣在哪里，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你的这种颠倒理解严重了落到一种断见当中，然后呢这个稍微的啊，就是说再轻一点的话，就是说错解这个经义，错解经义的这种观点呢，只会耽误自身的这个修行，延长自己的这个修行，这些都属于呢是不符经论。那么符合经论，就比如说有可能他的这个语言上表达呢，好像不是这个传统的或者是纯粹的经论里面的教言，但是他所说的这些道理的话，完全是符合经论之密意的话，那么他就为正法。所以这几段内容啊，今天因为这个时间这已经快这个两个多小时了，所以时间有点紧张，我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可挖的东西啊，大家呢自己呢好好的去想。尤其呢我觉得在座道友呢从文思的阶段呢这个还是用的比较多的，你要知道你什么情况下其实你是符合经论的，那么实际上你就是源于正法。实际上有的时候自己认为自己呢是在符合经论来进行说教，其实并没有符合经论的话，实际上你所说就为非法，这个还是有麻烦的。因为我们前面在讲戒的是在讲 应该是在讲哪一段的内容的话，对，舍法的那块，可能是讲到法师的时候，不是会提到一些这个有可能会造的这个舍法方面的罪业的话，就是把正法说为非法，把非法说为正法的话，它会有这个谤法舍法的罪业染污啊，所这个染被染污的话，这个方面要注意的。尤其在文思阶段的话，什么是真正的符合经论，什么是不符合经论，表面上的这个词句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啊，真实的相续中的见解是否具足啊，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呢，你们自己好好的再去思维了啊。再往后面，结果是善是正法，结果为恶为非法，这个其实也非常的巧妙。这里面讲的教言呢，真的很殊胜。所以我们用那个什么啊，曾经我记得，这是举这一个例子啊。曾经我记得一上声波切在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也曾经提醒过，作为大臣的角度来说，你立众是正法，那就是立众就是善啊，这个不立众就是恶。不管这个你的这个行为显善也好，不显善也好，所以呢，这个再进一步讲的话，就是当时上师举了好多公案，意思就是讲到结果呢是善，就是你这个结果的话，如果它有利于众生，它对众生起到饶益作用，那么它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就是你这个显现的就是说不如法呢，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其实它都可以归到正法当中。结果为恶，就是你的这个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做利益众生啊等等这些，但实际上的结果其实对众生做了损恼，那么这一点的话，那么也是非法。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分析一个什么呢，满善和半善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些道友他会觉得我的发心清净，是发心清净，但是最后呢好事变成坏事的话，你有没有过失呢？不能说一点过失都没有，因为从大乘的基点上来说，你是发心立众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和责任在，那么你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就是还是缺乏了大乘的善巧方便。你只是说我发心清净，但是你做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对众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损害的作用的话，就说明你没有用这个智慧呢来去把这个整个这件事情负责到底，你只是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发心清净，这是不能够就是推究所有的这个过失的。那么你还是有责任的，就是什么呢，你只属于一个半善，但因为它的结果为恶的缘故，所以落在非法当中，自相续当中会沾染过失。如果说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的这个结果为善的话，那么假如说这个人的最初的发心不善，那么他也是落在这个半善，就属于是什么发心不善，但是他的结果呢却对他人起到很大的这个饶益作用的话，那么由于这个结果殊胜的缘故，他也是呢落到一种也是属于半善，不是属于真正的这个满善。真实的满善就发心清净不说，并且呢自己对这件事情呢要就等于是包干到底，你要负责任负到底，你最终的结果呢一定要是要对众生有饶益的，这样子的话才是一种圆满的这个善业啊，圆满的善业。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些问题呢，这也是给你们提醒了啊，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分析这一段，这些内容确实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好像一堂课可以分成三堂课讲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也没必要吧，就是道友们呢这个有很多的空间啊，在这里面好好的去品味啊，自己去思维这个这些道理，如果说真的懂得了之后的话，对自己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会起到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啊。下面我们再看这个阿舍里基公这样说过，诚信因果不虚是下根者的证件，证悟内外诸法观空绝空双运呢是中根者的证件，证悟所见能见所证智慧三者无二无别呢即是上根者的证件，安住于一元等持是下根者的正修，安住于四种双运的等持中，上师这里不是讲了四种双运，这个显空明空绝空乐空的这四种双运当中呢是属于中根者的正修，无有能修所修感受三者呢并于无缘中安住呢即是上根者的正修。那么第一个呢再有就是说取舍这个因果如护眼珠呢是下根者的正行，那么以诸法如梦如幻的境界而行持为中根者的正行，唯有一切所行者即是上根者的正行，这个就是相合于这个见修行这三个方面的这个问题。见修行的话，你们看的时候呢最好是那么看，因为讲记里面在归摄的时候也是三种见三种修三种行是这样分析嘛，那么我们最好是什么呢，把下根者的见修行放在一起来看，就是下根者呢他的正见就是诚信因果不虚，他的这个修就是安住一元等持，那么他的行就是取舍因果如护眼珠这是他完全就是见修行完全相合的。中论者来讲呢他证悟内外诸法显空双运，那么他的这个修呢也是安住在四种 这个双运等之中，它的行的话就是行之诸法如梦如幻。那么这个结尾呢，我在这里的话先是这样跟你们交流啊，但是如果说错了的话，后面我再忏悔，然后呢再纠正。因为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好像大家一看这都是讲到觉空双运，显空双运应该是实相义，但是它跟上根者还是有一种区别的。上根者的话确实呢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实相的这种这个切入实相的见修行，所以我们这个中根者的话，它从它上下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是相合，因为它说是按这个行就指的是观这个诸法如梦如幻的境界去行持嘛，这个就是相合于应该是初定位的这个修法，了知万法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这一方面。所以从细微的执着上面，它还有一个显和一个空的这种细微的这个执着相，能不能这样讲呢？我只能说是暂时呢跟你们大概的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稍微的交流一下，如果说错的话，那我回头一定要忏悔的。这个呢就是说在法义方面啊，就是这一部分呢也不是，就是意思就是我还不是完全能够断定啊一定是这样子，这一点的话我还没有一个确定性，只是呢暂时跟大家先在这个方面这样做一个交流。因为从他的这个行为方面和他的见解方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相合于中观的那个显空双运的这个之见。你们以前学中观庄严论不是讲到四部次第吗？其中的第二部次第就是比较相合于这个方面的一个真见。然后上根者的这个兼修行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属于是那个入定的入根本慧定的这种实相义啊，作为这个所见能见所证三者呢无二无别，就是三轮体空的这种见解，三轮无缘。那么他的修也是呢安住在这个法性的这个心性当中啊，无有能修所修感受三者呢以无缘安住的方式。那么行也是呢没有所行者，他的这个行实际上是以他的见解摄持，没有所行，而是真实的最殊胜的行，就是这个意思。亦无所行，就是最殊胜的行，这个呢是完全相合于这个实相义的，这属于上根者的这个见修行。那么这三者呢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呢？我执烦恼分别念日趋减少，就是属于上中下三种根基的真实暖相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你是按照这个下根者的这个见修行来行持呢，还是中根者还是上根者，他都有一个共同的暖相，就是什么呢？我执减轻，烦恼减轻，分别念日渐减少，慈悲心日渐增长，都是这些相。这些相出现的话，就说明你走的是对的。如果这些相没有出现，你再怎么去精进行持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去找问题，肯定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哪一方面没有具备啊，所以它真实的道相呢就没出现，这个一定要了知。无等塔波仁波切在《圣道如意宝》中所说的与此呢完全相同，这就是指的是所有的高僧大德呢，他不管怎么讲，他在任何的经教当中宣讲，都是离不开这些核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已经如理如实的学到了。下面呢因此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必须要了知归纳精华要义，诚如全知伦钦巴尊者所说，所知犹如空中心，所学知识无止境，精求法身精华义，必至无变之见地。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知法，就是强调呢就是闻法的时候要归纳这个精华要义，就是一定要归摄万法归一。就是前面这个阿底峡尊者就是说这个大意师他万法精通，但是他不知道把它归为一法去修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尊者才说自己来藏地是有很大必要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要知道单单从佛学的所知上来讲也如空中心，所学知识无止境的。那么我今天如果要想希求法身的这个究竟获得法身的精华要义的话，那么就需要了知如何将所知归纳它的精华要义，归摄为一的这些道理，归摄它的这个精华的这些道理。那么如果你能够这个希求到了这个精华要义，并且做这个实地修行的话，必定会趋至于无变之见地，就是到了究竟的佛果的这个阶位。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文思的时候应该呢要断除一切增益，就像呢印度丹巴桑吉尊者所说，寻求上师之教授时应如母窑寻觅食物一般，闻法时呢要像野兽闻声一般，修行时要像雅人品味一样，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得果时呢要像这个云散日出一般。这个我们在前面的闻法方式里面也曾经讲过，然后上师对这一段尤其那个就是说寻求知识时的这个母窑寻食的这个呢，上师还做了一个比较 稍微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这块我就空过去，就先不重复再讲了。应该前面的文法方式呢，啊，就是那个法师辅导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表达的，就是这些比喻都非常的贴切嘛。从它哪一个点上跟这个文法的文法相合、修行相合、思维相合，它是讲的这方面的，你们要懂得。那么我们务必要做到呢，文思修行不相脱离。如乌等塔波仁波切说，文思修行互不错乱，齐头并进，就是无误的要诀。这就是讲到这个文思修呢，不能够分开，不能够呢，就是或者自己相续当中呢，就觉得文思不重要。这个也是啊，很多的这个道友呢，他有这方面的一种想法，就觉得就修就好了，文思的话，这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这个话呢，其实他自己就是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文思和修的关系。其实你在文思的过程当中啊，只要你这个方法走得对啊，你实际上里面必定会含摄这个修，就是在文思的时候，你必定会把这个修行呢就是摄入在其中。而呢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你光是这个修行啊，如果没有文思来做这个底子的话，你这个修出去还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你会修到哪里去。你那么精进啊，这么用功，你像外道多精进啊。我们说句实在的话，外道的苦行，我们作为现在末法时期的佛教徒，有几个能够受得了外道的那种苦行，无火烧身啊，然后不吃好的，不穿好的，天天在这个恒河水里头洗浴自己啊，然后学这个猪戒呀、狗戒呀，这样的这种苦行的行为，他们一辈子行持啊，他持为这是功德。单单从这个苦行来讲，也不是我们每个人能做得到的。为什么外道没有解脱道呢？他这个修就指的是他没有一个眼目去引导，他没有走的是真实的解脱道，他的知见没有解脱道。这个就跟我们这里的意思一样，就是你修是可以修，不是说要遮止修，而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怎么个修法，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你不闻思怎么行呢？你要懂得这些道理啊。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嘛，这个闻思的本身，其实根据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人的这个啊众生的根性来讲的话，最好是半闻半修呢，是最适合我们的。现在把你放在一个啊，前面大家这个学前面几堂课，还是要、啊、有相当的道友还是相对起来还是比较伤心。为什么呢？一说起来这个上等修行人的修法，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不是也说吗，哎呀，不要说，别说外面的居士了，我们出家人的话也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困难的。那个修法按照阿嘎当四依的这种修法，像野兽一般的在深山老林里面，在荒无人烟的山岩当中修一辈子的修法，把你放到那里去你也修不出来。有时候的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做得到的。所以说呢，其实按照中下根基者的话，就是次第的文思修结合起来，文思的道理呢，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去运用它，去品尝，去尝试它，去把它启用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目前的这种根性的这个修行者。当然我也不敢讲全部，对不对？毕竟有一些呢这个上根立志的殊胜修行人，他走的方式方法不完全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只是从大部分的这个修行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这个文思修三者不脱离的方式来进行行持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节，很实用啊，很实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呢，文思修的结果必须达到是慈悲心、菩提心日益增上，我之烦恼日渐薄弱的目的。你看这里又一次的讲，这里已经无数次的宣讲了，文思修最终达到的这个相就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的这个菩提心有没有增上，我之有没有减轻，烦恼有没有减轻，这是它的真道相。所以呢，发菩提心这一引导呢，是一切正法的精髓，一切圣道的精华，是有则必足，无则不可的这个之法。所以呢，我们不局限在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这个地步，而呢诚心诚意的修持这一点呢相当相当重要啊。这个意思就是上师也是在在的告诫，一定要把这个菩提心的法要修好，不要去似是而非的泛泛而学，好像似懂非懂，懂了呢又好像没有懂得很清楚，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去了达。并且的话，就是教义懂得之后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天天祈祷上师，自己所积极的积累的这个所做的这些善行呢，都要如是的去回向，愿自己相续当中一定要尽早的升起这个慈悲菩提心，以这种方式呢来这个修集，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法它是一切正法的精髓啊，所有显密的一切圣道的这个精义，这个法如果有的话什么都有了，如果这一法没有的话什么都修不上去，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啊这个诚心诚意的去修持这个菩提心很重要。 这就是讲到了这个最后这一部分了啊。然后呢，后面就是说，虽发圣心，然却未升起；虽学六度，然却具私欲。我与如我于持众有情，修成圣菩提心，起加持。也就是呢，华智仁波切的一个非常自谦的一段教言。他说，虽然我已经呢，在这个上师三宝以及众生面前发起了殊胜的菩提心，但是呢，却由于自己的这个烦恼啊，这个我执的这种啊，这个遮障的缘故呢，相续中还没有升起。所以这一话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前面在讲愿心的时候，上师专门就是讲到了发心和生心的区别，很重要啊。很多道友觉得自己升起了菩提心，其实呢是处在发心的状态。真正升起的这个相，我前面跟大家做过广泛的这个分析啊，就是什么才是正智的相续中有了菩提心的相，和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发了菩提心，和你分别心有这种愿望的这种啊这个区别，这有天壤之别呢，中间有千里之遥的这个差距啊。所以要修，一定要修。这是讲到这个，虽然已经发了菩提心，但相续中还没有升起；虽然已经呢学习了这个六度之理呢，但是呢还是呢相续中存有私欲。那么像我这样子的，以及呢跟我一样的这些愚痴有情，愿呢我们能够修成这个殊胜的菩提心，祈祷呢释放诸佛菩萨以及我的这个传承上师空行护法的在在的垂念和加持啊，让我相续中一定要升起。所以这个也是实际上也是讲到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方便，修行的方便，就是我们要想在自相续当中啊，假如说自己也觉得哎呀我已经发心了好多年了，但是我相续中真正的这个身心还不具备，那么我虽然说呢也行持了一些六度啊，持戒布施啊，安忍啊，这些六度万行，但是呢我心里面的私欲还是很重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呢很相合于华智仁波切所讲的这些情况，那么也应该像他老人家这种引导方式啊，就是如是的去祈祷这个传承上师诸佛菩萨空行护法加持我，愿他们能够垂念啊，来加持护佑呢，让我的这个啊相续中的这个菩提心呢能够产生啊，让我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些啊这个修行的方便呢能够得以圆满，自相续当中真正的升起这种殊胜的这个啊菩提心的这个体相，这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常常祈祷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诸道之根本发大乘殊胜菩提心之引导众。好，今天呢这个啊菩提心的最后一章节啊，也是呢就是算是讲圆满了。对我来讲呢，我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珍惜啊，能够跟大家呢这个共同交流皈依和发心的这两个章节，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我的一个福报现前啊，就是很殊胜，很殊胜。虽然作为我自身来说呢，也没有这个真实的产生出来，也确实也没有升起来，但是呢，这些教义的话，我感觉如果能跟任何一个道友做一次交流的话，那么心意已足啊，确实是觉得自己是很有福报的，能够这个在这么殊胜的这个法义上面呢，能做一次这个啊讲文的这个交流啊，确实也是感觉很圆满。也希望呢啊，从我自身来说，也希望这个啊我乃至于呢这个在座所有的道友呢，能够真实的对这个皈依和发心的这两部分产生一个殷重的这个心态啊，真正的想尽一切办法啊，努力的在这个方面修集呢，能够在自相续当中升起呢真实的这个大乘之皈依，乃至于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意。那是这样子啊，今天就到这里，时间有点长，你们的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特别麻烦的问题呢？就是对于你们来说觉得很那个，就是很疑惑的一些问题的话，有没有呢？我就是觉得如果是大家时间也比较长的话，那么需要自己忙的道友呢，就是暂时先这样子啊，我下面再留一点点时间吧，好吧，看看如果有问题打到屏幕上也行，稍微留上啊5分钟10分钟的这个空档的话，稍微这个问一点问题。哦，前行中的断除增益和中观讲的增益，中观讲的增益很好懂嘛。中观的这个增益，你们学习中观的道友肯定知道，他这个所谓的增益和损减呢，这二者就是本有之法呢，认为没有就是损减，本无之法认为有就是增益嘛。所以他那个中观的增益范围就特别的广。非常的广，就凡事呢，就你比如说我认为名言当中万法真实存在，这都属于增益，对吧？我认为圣意当中还有一个单空不空的话，也属于增益，就凡事不符合于实相的，它这个妄执增加上面的 增加方面的这种单值的这个法啊，就是说是就属于是这个增益的这个范围。那前行的话，就是说它这里的所谓的断除增益的增益，单单就是从自己所修的这个法上面的疑惑呀、怀疑呀、邪见呀全部遣除啊，这个方面的这叫做这个增益。那么两者的这个范围还是有区别。哎，四种双运机擦边啊，这个暂时的话先那个没有啊，这个暂时先没有，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讲我觉得不是重点，现在的话也只是从词句上面了知啊。那么关键的话，你们需要懂得前行里面的话讲的这种次第，以及前行的华智仁波切用这种真正的大成就者的这样的正量，用他的这种语言表述出来，让我们体会到这个皈依啊、发心的这个重要性的这些道理的话，一定要在这辈子当中牢牢的记住，这是重点啊，这个是重点啊。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四双运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这个上堂课好像有一个道友问了明空、觉空啊，这个显空的区别的话，我也给大家这个稍微简单的讲了一下，那个问题不大，这个不是遮障我们成就的。但是呢，相续中生不起菩提心，那、啊、确实是遮障我们成就的，很麻烦哦，哎，这样的。然后呢，如果说谁真是菩萨化身的话，他本人一定是了知的，哈、啊，他自己肯定了知喽，啊，他自己肯定了知。但是这个菩萨自己了知，他显现的外相上面却显得很庸俗哦。你看我们上次在那个，讲那个，很多公案的时候，那个菩萨显现的是妓女啊、老母猪啊这种像，显得是比谁都庸俗啊。这个可是我们用这个分别心去想去观察就很难很难了，就很难了。但是所以说呢，就人的这个心呢是别人很难看得清楚的。但关键呢，我们因为就是没有把握呢确定谁是菩萨谁是凡夫，所以呢就是遮止呢，万一如果说圆一些真的是菩萨，你升起嗔恨心，那个过失可就大了，这个过失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所以说要这个善护自心啊，那么就要去观一些这个清净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佛祖成佛前还是在刻意求法修行，都是在演戏啊，不能这么说，这个不能这么说，因为这属于是我们初学者呢，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万法如梦如幻呐、啊，然后呢就是菩萨的视线啊，这个视线的这个就是好像呢，用这个演戏这个词的话，它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菩萨在成佛以后啊，先从这个角度跟你交流一下，看看好不好理解啊。菩萨成佛以什么菩萨成佛，佛陀成佛以后的话，他不是有一个有余无减的功德吗？这个有余无减的功德我上堂课跟你们大概的交流了一下，就是什么呢，佛陀到了这个佛果的时候，他对于善法的这个功德呢还有贪求。为什么呢？佛陀曾经就说嘛，就说你们都不知道，就只有我清楚，你们谁都没有不能够像我这样子完全能够清楚这个善法功德对我的恩德有多么的大。所以呢，乃至于我到成佛的时候，虽然说我没有再没有什么功德可求，再没有什么障碍可断，但是我对善法的这个希求心始终是没有厌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呢，来表达这个善法功德殊胜的这个作用力。所以呢，这个佛陀在因地呢，如果说佛祖在成佛前，那么他就需要这个刻苦求法和修行，这个就不叫演戏。如果是佛陀已经成佛了，那么他对这个善法的意乐是处于他这个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当中的一种这个功德相，对于善法呢有一种有欲无减的相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道理啊，就是完全说是这个演戏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贴切。当然就是，是不是我没有明白你的这个意思，或者你从其他的这个问题想从哪个角度再问啊？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说起这个菩萨视线的话，其实这个菩萨呢，我从观待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观待菩萨自身啊，这样子讲吧，观待菩萨自身的这个角度的话，确确实实在他的那个境界当中呢，就是一种这个安乐的一个自相。那么观待我们凡夫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菩萨所示现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相呢，也是真实不虚的，因为是缘起之故，因为在我们的凡夫的分别心面前呢，真是无物的一种显现。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没办法说是那种演戏，从菩萨自身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种利众方便的这个游舞。那么这种利众方便也不完全就是说啊，就是像就是一种这个故意的，就是我们 我们凡夫人呢，因为什么我就是刚才总觉得这个词不是很贴切呢？因为菩萨的这种视线有我，他有他的那个心相续当中无量的悲心、无量的智慧来摄持的，所以跟演戏这个好像差距还是很大。用这个词呢就不是很贴切，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心态去显现的这种相呢，目的是为了度化有情，所以跟演戏的这个发心和他的这个体相的话差距还是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一生修什么法要上师指点吗？当然这个也是在自己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确实呢是有一种因缘啊，有的时候呢自己得到了一些这个殊胜的这些法义的话，那么你自己呢要这个看你的信心在哪里，是不是呢？就是你首先呢就是对这个上师的信心，乃至于对上师给你传的这个法的殊胜性你是否了知，你自己呢是否能够这个就是说能够认识到或者自己能够决定呢，这是你确实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呢依靠在这个修法之上的这种信心具不具足的话，那么都需要靠个人的因缘去抉择的。什么意思啊？112课第二部分下载的内容是108课，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找对地方是不是？没有找对地方是吧？没关系嘛，你们再看一下吧，你们再看一下。我是112课分了2堂课讲，第二堂课我还觉得我讲的思路有点乱，太多了内容，然后没有。还是那个很多道理可能没讲出来啊，不过没关系吧，就是道友们自己好好的去分析。我就觉得单单就是前行原文的这些教研的话就足够以这个就确实足够以这个让一个修行人的话归正自己啊，很重要。所谓的那个就是只有智慧没有悲心，多智慧去无寂灭，这个寂灭就指的是小乘的这种寂灭。这个寂灭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是没有跟这个悲心双运的，这样的寂灭就是落在一边的，或者是落在有边，或者是落在这个三有，或者是落在这个涅槃的单独一边的。所以小乘的这个涅槃的这一边呢，就是属于是那个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不是一种这个这个智悲双运的这种体相的一边上面，就是一个边际上面，无的那一个边际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是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完全断除自私就是菩提心圆满吗？那当然了，如果说自相续的自私的这个我执完全断掉的话，加上你的这个发心，那么必定是菩提心圆满，是这样的啊。阿赖耶和阿赖耶是有什么不同？这些道理都是那个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一体，但是呢就像上师以前用这个通俗的信心修习里面的那个教研来解释，就是一个是镜子，一个是镜子的明清分。大家可能对那个镜子的明清分就指着镜子能照，我现在手上如果拿一块砖，它能照到我的脸吗？照不到，对吧？我拿一面镜子它就能照到我的脸，就是镜子有能照的那个作用，就是阿赖耶识的角度，那么镜子的本体就是阿赖耶的角度，大概这样去理解应该好懂一些啊。睡觉时观呼吸念佛时可不可以和互相交换菩提心一起修？你能观得起来吗？这个问题是你在呼吸在念佛，你的心思圆的念佛，然后又能够观那个就是说是召唤菩提心那个自他相换的修法，你能观得到不？一起好像有点困难吧。一起观这个分别心一刹那只有一种嘛，那你怎么个观法呢？你是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圆到你的呼吸上去了嘛，要不然就是圆到佛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可能是次第的吧，还是这个就是说是那个次第的方式吧，就是说你或者就是修自他相换啊，或者就是念佛呀，专注好一点嘛。这个里面就是修任何的一个法含摄六度的话，那么你专注在一种所缘当中，这样的修的这个念想或者说修的这个成功率就比较高一些吧，应该是这样。 不学佛的人助人为乐的行为跟菩提心有什么区别？这个啊，就是说，不学佛的人的这个助人为乐的行为呢，主要是他的这个发心跟菩提心有区别，他就是希望对方得到安乐，但是他没有呢这个希望对方能够得到这个究竟佛果的愿望。而我们说这个菩提心，它的体相，我前面今天和上一堂课都在强调了，菩提心的体相一定是以什么呢？悲心缘众生，智慧缘佛果，它有这两个相才能成为菩提心的法相。所以呢，反过来说，就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修行人，那么有时候显现的行为，也就是像世间不学佛的人一样，他一个助人为乐的行为，很简单的，很细微的，就是很微小的这种善根啊，就是也就是一种这个助人为乐的行为。但是我们这个善根跟世间人不一样在哪里呢？行为上面没什么区别，但是发心上面却有区别，所以呢，他的善根功德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这样子的。哎，就是这样，是什么奢侈凡夫人助人为乐？哎，那这个还是有嘛。他比如说，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做人的底线啊，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就是做人的原则。这个属于，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他的这个就是儒释道这三家的话，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都很深厚嘛。其中的这个儒教的思想里面的话，那么他还是很多这个。就是说为人贤善啊，做人要有一种这个仁义礼智信的等等的这些做人的标准，这个底子很深厚啊。不是说现在末法时期，虽然现代社会确实呢，就是老这个中国的这些老的这个优良传统是丢了好多年啊，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在就是在这个宣传上面也是在想往回捡。但是的话，这个人的骨子里面的这种这个就是属于是我们说的是东方人的习气的话还是很重的。所以人他有时候一般情况大部分的这个世间人他做人还有他自己的底线嘛。还有他自己的底线，只不过呢就让人比较忧虑的，就尤其是现在的这个90后以后的这些年轻人的话，这方面的意识如果真的没有好好培养的话，就会感觉的越来越淡的话，那真的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些老的这些好的这些宝贝全部都掉完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的，确实很麻烦，是这样的。学佛之后为什么会显得很自私？这种情况其实也很普遍，而且呢，就是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因啊，就是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一个方面呢，自身的这个我执没有断掉，在学法的时候他就出现的就是属于是了知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殊胜教义之后呢，就像我用一个最通俗的话吧，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突然就是听人家说，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做出来能挣大钱呐、然后能这个一本万利啊等等的，他就开始精进的在这个方面去做，那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利益。所以这个就是学佛团体当中确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他学佛之后的不学呢也没什么啊，人还显得挺清淡，学了之后的话反而是源于佛教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功德相啊，他自己的我执又没有调整，他这个还是属于自身修行方面啊，一些基础法没打好，他的我执没调整之前，他就觉得佛法里面有这个一本万利的功德啊，所以呢就拼命的去希求。所以从他自身求功德上呢，你好像看看哎呀，也不能说他不精进，但是就显得怎么越来越自私啊，越来越自私，反正是怎么样的话我的利益不能碰啊，我的功德不能损，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显现在世间方面、生活方面，甚至于修行方面、文思方面，哪都能够显得出来。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修行人过程当中还是就是目前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佛教的团体里面啊，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关键一点就是也是没有系统文思，然后呢文思了之后也是呢，应该是到了五浊恶世的时期，人的这个我执更加超盛嘛，所以他很难调整。也不能完全就是好像责怪这种修行人啊，必定的话他为了自立还发起精进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不是不能说他这个不好，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我执摄持呢，人就显得尤为的就是为了想自己求功德嘛，就是不能够损害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这种根源的这个角度上，他显得就是特别的自私一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调整，学了法之后呢，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哪怕是修这个出离心，我执也能减轻；修菩提心，我执更能减轻。从这些方式，从技术法上面再去逐渐逐渐的下功夫的话，只要方法用的对，它肯定会有一种变化的。这个呢，也是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嘛。但确实，这种情况如果多的话，也会成为这个佛教目前 佛教目前的话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上师为什么在课上就是提到这个特蕾莎修女啊，提到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上师就是显现上也是赞叹，原因是什么呢，你像他们一些外道的这些这个教徒的话都能够舍己为他哟，他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堂的安乐嘛，他求的就是能够这个死后呢就是能够跟这个就是去往这个天堂享受的其实就是像这个天堂的这种快乐的话，那么他也能够，那么他们外道真的啊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受用到非洲啊，到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弘传他们的教义啊，而且他们这个教义从人类啊针对于人类的角度来讲，确实显现出他们那种慈悲的这种理念这个对这个社会起到饶益的这一方面的理念，你不能不承认啊。那么他们为什么就能走出去呢为什么就能走出去呢，其实这里面很多问题啊，我觉得作为佛教徒也是应该在这些问题上探究一下，自己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我自己学佛是不是给自己留了太多的后路，我自己学佛给自己保留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后路，主要就是考虑的，甚至于很多人学佛就考虑的自己以后老了怎么办呢，病了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没钱了怎么办呢，他就是再找一个，甚至有些学佛就是为了再有一个双保险就是我那个世间上面的这个资财受用呢是一重保险，我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第二重保险，然后的话在双保险的情况下自己来生活，都是由于这个我执摄持下呢有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这个想法，所以佛教真正的教义有多少能够融入到佛教徒的心相许当中，最起码你在道理上明白的话，这一点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的行为上面感觉上呢，就是平时我们一讲起这个大乘法义来讲不得不承认它殊胜，但是在行持的真正的力度上面的话跟这个外教徒比较起来的话，你就没有这么理直气壮的觉得佛教徒的这个行为非常的感人啊，就这个都不敢说了，真的不敢说，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因为法殊胜，那么他所摄持的这一部分的有缘众生应该这个行为更加的就是显现出他的慈悲，显现出他的智慧和力量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嘛，所以现在这里就出现这种断层的问题，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呢就是你们也可以对这个问题稍稍的思维，然后自己呢在力所能及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尽量的按照这个佛法的这种教导呢实际去行持，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像上师说的，有可能我们确实只有一个这个这个救小鱼的这个能力，但是的话你不能够懈怠呀，就是你就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个的话也是体现出大乘的一种这个慈悲的这个理念所以呢里面还是有很多可分析的不过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交流一点呢，道友们可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是可以去引发的这个关于发心和结果的关系呢，心善地道善对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也问得比较好，就是说我们说呢心善地道亦贤善，然后呢这个心恶地道亦恶的话，那么就是它的这个侧重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侧重点光是从自身来讲，但是呢我刚才的这个讲法刚才的这个讲法就涉及到这个其他的人，这个问题还是那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这个心善地道亦贤善，就是针对于你自己做的一件事情不涉及到他人，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是以呢你的心的发心善，那么你这件事情就是好事，发心不善的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这个事情呢涉及到跟利众相关带的时候，或者跟他人的利害相关带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单单的就是以这个心善，那我这个事情就是好，最后我把这个事情做砸了，或者我对其他人有损害了，我也不应该有过失，因为心善地道亦贤善的这个缘故就不能这么讲了。那这个以前确实也有一些居士问过我就是讲到很具体的这个发心过程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嘛，我的发心一点都没有错，那师父你看这个到底有没有过失呢，我就说实际上你的发心如果关带于利众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环节的话，确确实实要看结果的要看结果的，就像那里说的结果为善结果为恶的这个要看的，如果说光是你自身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主要是看你的发心 啊，主要是看你的发心。发心如果闲散，那么这个事件不成功，确实呢，里面可能涉及到是自己的能力啊，或者自己处事的方法不善巧啊，这个事情没成功，那也是不要紧的，这件事情是好事。为什么呢？针对你来讲，你的心态闲散，就是你的这个心清净，它是绝对有功德的。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就是看起来是一件善法，但是如果你的发心不清净的话，它就已经变成正法反成非法因了，是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个要一个是只是观待字，一个呢是要从观待字他来说，它是有这个区别。所以说呢，今天讲的这个侧重点的话，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利他的问题的话，那么是要看结果，不能单单就是说自己发心善，但是最后呢产生的结果对众生有很多损恼的话，我们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大乘行人他的这个方便不具足，那么他会有恶作罪呢，他会有恶作罪，就是你这个方便不具足，你最后的结果还是损害到众生的利益的话，那么你要有罪业的这个沾染的。所以呢，自己要在这个最初的发心要注意，而且呢，在中间行持上面一定要有智慧的这种善巧方便，尽量的让这个事情呢，最后的结果是对众生有所饶益，非常非常有必要啊，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哎呀，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真正发菩提心是否要一段时间串习？当然了，要串习一辈子的喽。修上士瑜伽涉及所有本宗修法怎么讲？那个等到上士瑜伽再讲哦。然后呢，那基础法是加行吗？但也有菩提心的意乐，什么意思嘞？还没有看懂。归纳一个窍诀来修行，请将文殊、观音、心咒、阿弥陀佛心咒、金刚萨埵心咒，如果归纳一个，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啊，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你念的是文殊心咒，对吧？文殊菩萨的心咒，开启智慧。但是呢，你所念的这个心咒，你不是对镜有一个那个本尊嘛？对镜有这个本尊的这个像，佛像也好什么样？但是在你心里面真正的意识上面，这个本尊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三十一切诸佛菩萨，乃至于你的这个根本上是，就是这个本尊像，尤其是根本上是，就是你最有信心的，你自己想依止的这位最有信心的这个根本上是呢，他显现的是文殊童子像。其实呢就是上师的本体，然后呢这个本体的话融入了三世所有的佛菩萨，而你所念的心咒，比如说就是这个文殊心咒，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在后面从114课开始讲这个金刚萨埵修法，到了后面应该是到118课吧，总共五堂课的内容就会提到这个上师，这个里面就专门提到了金刚萨埵跟上师瑜伽合修，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窍诀的那个教研，后面再提哦，不着急。哎呀，后面慢慢讲。然后如何判断发心的结果对众生有坏？只要对方烦恼起来了，就是不善巧吗？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对，就我们前面这种讲法就比较笼统了啊，这是一种这个教理方面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实际操作的时候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哦。这个对方的这种烦恼的话，怎么说呢，也不能完全就是这样去安利，不能完全这样安利，然后可能还是比较复杂，尤其你们外面居士做起事情不容易啊，然后在这个再给这个利众方面发一点心，但会出现种种的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烦恼，有的时候跟前世的业缘还有关系啊，然后对方就是产生误会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详细的具体的问题，确实需要具体分析，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好像也不是很好举例啊，现在脑子里也想不出来什么好的一种回答方法。但是呢总体的这个原则主要是呢就是看对这个在这个饶益众生上面的话是不是有所损害。单单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跟他一起发心，对方呢有一些烦恼起现的话，那么那个可能是在这个入行论的安忍品里面的话，他一些教言你要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首先有一个分析，然后呢再有一种调整的这个方便。那换一句话来讲呢，有些众生烦恼比较重的话，也不是很好相处的话，你就完全用这个去评判呢，可能也不一定很准确吧，不一定很准确。这个的话只能说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只能是这样讲哈。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已经4:30了啊，就是今天呢这个先，今天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然后呢下一堂课呢我想的应该是比较这个轻松一点，它是讲到那个金刚萨埵的一个具体修法。 具体修法我在这个看情况啊，看情况下一堂课呢应该稍微这个时间不会有拉的拖得这么长。道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关待于前面菩提心的问题的话，你们如果还有疑惑的话，大家我们都可以再交流啊。但是我还是提醒一句，我讲法的过程当中肯定有的时候会有偏激啊，还有讲错的地方，你们不能完全就是按照我讲的有一些道理的话就是认定是这样，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善巧的，然后要圆融的去理解啊，圆融的去理解。我毕竟是一个凡夫人啊，跟上师的这个讲法是没办法比的。上师的这个讲法呢，非常的圆融，什么时候看的话都是一种正量，它不会出现错误。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凡夫的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敢说啊，说不清楚外面道友呢到底就是说在这个在接受这个在交流这个法义的时候起到，可能有一些部分的话还是起到一些好作用，但是有一些呢是不是会反而就是说在这个教义上面会起到一些偏见的或者说是偏激的一些方面，我自己心里都没有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我的过患就很大。所以呢，我还是这个意思，你们在听我的辅导呢是听，但是呢一定要圆融理解，以上师的这个法义呢作为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基点呢，不要偏堕于这个基点。所以呢，在尤其在世间当中，属于在家居士啊，在世间当中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不管做什么这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就是说啊，这是佛法里面这样讲的。你要考虑到这个佛法它本身是个很圆融的自信，作为我们自身来讲呢，能力有限，有时候呢表达不清楚，有时候说话比较偏激啊，都有可能造成一些误导。但是呢，你们自己在运用这个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说走一个中道吧，走一个中道的这种方式呢来理解法义。如果暂时呢觉得无法理解的地方呢，先可以把它放置在一旁，就是先搁置，逐渐随着你自己的文思修行的力度增上的话，那么就你会越来越自己就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真的是很圆融的，方方面面都非常圆满。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稳妥的，这样比较稳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咱们大家的这个交流呢也有意义，我自己心里面也比较踏实。否则的话，那么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哦。这样子回头，这个就是自身的过失也比较严重，就不知道这个讲法呢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说不清楚啊。所以这个也是想跟道友们提醒的一点，从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辅导呢对自身还是有一点作用的话，那么也请你们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在这个就是听闻辅导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去圆融理解。确实呢，我有时候会有讲错的地方哦，还会有这个不是很周到的地方，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呢给道友在这个方面算是一个恳求吧，算是一个恳求哈。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是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一坦迦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盘邪将杰嘎那吉瓦隆彻白这比处理周啊周啊修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不现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